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非常欢迎，今天真是风雨好人来。我本来昨天还在担心说，哎呀糟糕，怎么这么不合时宜，这时候来一个台风，好，那么明天这么棒的一个演讲，好，到底会不会延期，好，所以我想我们美丽人生基金会的电话这也是接个不完，好，很多人在问会不会延期，那么很高兴知道，哈，真是天助我也，好，今天现在风平浪静，哈，那大家也安安然然的来到了我们这个演讲的场地。那么今天的演讲是我们由财团法人台北市美丽人生教育基金会的李庆珠李董事长，好，谢谢他，和我们的台北市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曾馆长，我们谢谢他，和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财团法人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邓家基邓先生，我们谢谢他。这三位好朋友，他们长期以来在我们市立图书馆办一些哈知性、感性哈有趣哈，而且又很丰富的演讲哈，来跟我们市民们分享。那这个系列我们叫生命教育的系列，那这一个系列的单元名字就是人体身心灵的科学。那今天我们觉得很棒的是，请到了我们台大的李嗣辰李教授来给我们做演讲，我们先热烈的欢迎，好，我们今天主讲人李嗣辰李教授。李教授啊，我在台大教书多年哈，已经认识多年，而且敬仰多年哈，也是这个老朋友哈，长时间的好朋友。根据我们的了解哈，李教授从台大电机系毕业，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他念的是一直都是最热门的哈电机的博士。然后回国以后哈，在电机系马上就在电机系教书。那在十几年中哈，他就在国际的最热门的叫做半导体奈米光电，我没有讲错，没错哈，半导体奈米光电光电科学界哈，建立了国际声名，著作等身，好，所以是我们上一任的教务长，就在他休假出国在进修之前，一直担任我们学校的教务长。但是因缘际会哈，在1988年开始。李教授自从参加了国科会的气功研究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好，我们至于这个领域叫什么呢？好，我们等会李教授会告诉我们。那我在知道可以来主持这个节目哈的主持这一个演讲节目的时候哈，我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我记得哈从小哈在作文上哈就会写一句话。常常为了要砥砺自己，就说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我们该怎样怎样，所以呢小时候一直深信不疑说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可是年纪越大就越在怀疑我们到底灵不灵，身心灵我们到底制造多少，我们连自己的身跟心有的时候常常都无法安顿，很多事情都摸不清楚。那当我们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们就想考虑，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就是灵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灵这个部分。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灵的部分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接触的话，起码不要阻碍它，不要对它关着门的话，那我们身心灵是不是比较容易安顿。当我们在困惑，在觉得沮丧，在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身心灵有一些把握，有一些安全感的话，我们会不会过得更好。好，人生短短这么数十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力气去试着去了解在浩瀚宇宙中身心灵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想到说在我们历史故事里面听到，像伽利略呀、哥白尼呀，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曾经做过很勇敢的努力，就是打破在那个时候认为是最科学的一些说法，希望能找到当下的那个科学框架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对这个宇宙的解释。那我们非常感谢在当下在目前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勇敢的科学家，好，愿意冒着大不会，好，冒着被批判为不科学，好，或者是被那种 批判迷信的迷不信的人哈，在大力排挤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来跟带着我们哈一起来探索哈身心灵跟宇宙之间的关系。那么下面哈我们要欢迎的李世成教授哈，就是这样一位勇敢而睿智的科学家。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哈，能够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哈，听他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科学的历程中哈得到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欢迎李世成教授。
谢谢冯主任的介绍。冯主任是我们台大社工系的这个主任啊，讲得非常好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荧幕放下来？那么我今天演讲，我一个假设，就是各位听过我上一次的第一次的演讲，所以上一次的内容呢，我只是做一个前情提要啊，大概就10分钟左右，其他呢是这个后面的东西啊。如果您上次没有来的话，就请您包含一下，因为你听到的可能觉得太怪了。前面的灯也可以关一下啊，这个前面几排灯。今天我的题目呢是寻访诸神的网站啊，这是我的第二本书的书名。我的内容呢包含下面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前情提要啊，我们先把这个手指狮子实验稍微再重复一下啊，如果第一次没来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那么证实信息场的存在，我们怎么样证实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那么我们去遨游无形界啊，在这个网站，在诸神的网站里面遨游，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到关键可以进去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跟高智能的信息来对话一些意识体，那么我们怎么样跟它对话，经过手指狮子实验啊来做这件事。然后呢这些的物理是什么啊，认识脑场，看看脑场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经过这样一个世界呢去初探外星文明，在有形界里面我们也可以遨游这个时空。最后呢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本来只是局限在人的身体身心灵，没想到呢到了最后呢，我们却发现呢它跟现在天文物理上面的一些最先进的最大的一些秘密呢产生了结合，我们叫做邂逅啊。最后呢我尝试下一个结论。我们上次讲过呢，这个人呢是有层次的，那么它是分成身心灵不同的层次。我们从练气功开始呢，从修身开始，慢慢的呢从所谓生命的小学呢开始往上走，走到了国中，走到高中呢开始出现人体的潜能，我们的心的力量，意识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出现潜能以后呢，那么你到了这个大学硕士博士的阶段呢，你突然发现呢还有一个世界存在啊，独立于我们物质世界的一个所谓信息空间存在，也就是从古以来所称的灵界。所以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呢，你对于宗教，对于文化，对于疾病，对于外星文明，你都突然一下得到一个综合性的了解。本来这是各自不同的领域散布的在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等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现象啊，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的面向而已。然后呢它的物理呢也开始在出现，主要是俄国人的研究。那么过去50年的研究呢已经有很多实际的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啊，可以作为验证。所以我今天这一部分呢是在讲这个第二部分啊，我上一次讲的呢是第一部分，怎么样从气功开始一直到发现这个灵的世界。那么我们知道了灵的世界以后呢，我们怎么样跟它沟通，怎么样利用它呢来了解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科学，了解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啊。所以我先做一个简单的10分钟的这个前情提要。我们的实验呢主要是从手指四肢开始的。那么手指四肢是一种小孩子的这个能力呢，它可以经过诱发训练出来。那么7到13岁的小朋友中间呢有部分呢就会出现手指四肢功能，它是可以训练的。我自己是从1996年到2004年这9年中呢，我训练了这个我每年开一个梯次啊，总共9个梯次呢，我每次是4天，每天2小时。所以在9年中总共173位呢来参与完成4天训练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乘2左右呢，41位呢是出现手指四肢功能。那么出现的意思呢表示它的豁然率是小于 0.05。当然其中一个最厉害的跟了我们11年，跟我们合作11年，从他11岁进我们实验室到现在22岁啊，大学快毕业了。那么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在做，那么这个我书上讲的 T 小姐啊，所以我们的实验呢都是会来侦测她的身上的反应，生理反应，然后来做记录，然后她所看到的呢，那么我们也有记录，也有人拍摄啊，我们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那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有个特征，他这个特征呢，就他生理上有很强的指标，有个电压出来，所以这个电压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他脑里面这个天眼呢要打开了，就脑里有个屏幕呢就会打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生理指标啊，大概30 millivolt 的这个电压，所以跟他做实验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经验，因为他身体的变化我们在外面完全可以侦测到。所以熟了以后呢，很多这个朋友呢就坐到远远的，只要听到这个 Plotter 呢声音开始变，就知道他开天眼了啊，远远就知道啊他开天眼了，果然不错啊，接下来他就可以把他看到的世界呢把它讲出来。所以他开天眼其实时间呢并不长，是他自己按的这个 computer 的 marker， 所以按一个就表示他开了，按两个呢表示他关了，所以中间大概只有2秒钟啊。在他开天眼之前呢，手上的电压啊就出现了，大概2.3秒呢就一个电压出现，这叫酝酿时间，然后屏幕啪一下打开了。所以我们实验就这样继续做下去。我们在上次已经看到呢，我们做手指试纸实验呢，在1999年呢，就5年前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物理学会啊，物理学会的会长，还有几个物理系，台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中研院物理所，还有我们心理系的几位教授之下呢，那么做实验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神圣智慧呢会引发异象啊，这是我们上次都看过。什么样的神圣智慧呢？主要是宗教里面的神圣字眼啊，普通字看得见，但是碰到这种神圣智慧呢，他就会看到异象啊。那么这个每一个记录就是手上电压出了电压，这个天眼开了一次，他所看到的世界啊，看到有人在屏幕上闪闪发光，有人在对他笑。那么普通字呢都看得见，有时候也会漏字了啊，像1/MC平方完全正确，没有任何异象。碰到这个字呢，他就听到有声音，看到有亮光。所以这有两个可能性，我们上次讲过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大脑产生幻觉，他觉得这个字很殊胜，他的意识潜意识觉得这个字很殊胜，于是产生幻觉开始做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字呢扮演一个角色，叫做网址或者是频道的角色，他接到了外面一个世界，一个所谓的这个资料库啊，把资料库里面丰富的资讯呢抓了回来啊，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知识，过去未来还有怎么样做这个特异功能的这种方法。所以你看画图都画得出来，但是碰到这个字就出现异象，看到一个很亮的人在我们实验室跑来跑去。那么所以碰到这个字呢出现异象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双盲的实验。所谓双盲实验，就是我们每一次呢都有20个、30个样本，甚至50个样本丢在这个在桌上，我们任意取一个交给他，只要不是神圣智慧就看得到，神圣智慧呢就看不到，看到异象啊。所以这是双盲的实验里面呢可以完全的重复，它就表示呢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啊。像菩萨呢会看到观音菩萨出现，那么佛教的万字呢会看到背景一片亮光，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呢也是一片亮光，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佛字去掉呢变成药师呢，它完全没有异象啊，它会看到师、看到药、看到药师，就异象就消失了啊。一些特殊的字、神圣的字一不见，它就变成普通字，所以这个手指试字这个机制呢就可以把它斗出来。但是只要碰到那神圣的片语、神圣的字呢，它完全看不到，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把它理解，就做很多实验来理解怎么回事。像耶稣也是一样啊，你可以看到一个中空的十字架，里面有光芒出来，代表了一个门啊，一个大门在那边。所以这些都是神圣的智慧，那么会产生神圣的意义。但是呢，你把这个字呢，像佛字破坏一下呢，所有意象就没有了。你把这一撇去掉呢，意象就没有了，部首去掉也没有了，换一个部首也没有了，这一字拿掉也没有了，这个人字拉远呢，变成两个字呢，它也没有了啊，它就看成两个字，加一撇变成仿佛的佛呢。也消失了。所以你看这个字要完全正确啊，它代表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网址频道的概念，不能错一点，比较不像幻觉的概念。幻觉通常可以容错，但是这些网址频道的概念是比较不能容错。所以它的这个是渐渐趋向呢是网址的概念。但是呢最后呢我们做的决定呢当然是由不同的文字啊，我们上次看过，我们用藏文、用回文啊，回教的图案，用希伯来文，那么神圣的智慧呢一样能引发异象。所以最后呢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些异象并不是来自大脑的幻觉，它不是来自内在的世界，而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外面真的有个世界存在，这个世界呢我们把它叫信息空间，里面的运作呢是叫做信息场。它根本像就是像网络的世界，就像我们现在用的 Internet。而这些神圣智慧呢就是网址， 所以呢，你在这个做手指识字的时候，就好像在 click 这个网址到网站，但是这小朋友又不一定都能看到同样的景象啊。每个小朋友看佛字反应不一样，有些佛还会跑出来，有些就看不到，看到亮光。最后我们慢慢理解呢，原来呢，这功能的高低呢，是扮演了网络浏览器版本的新旧啊。我们开始理解，一个小朋友刚出功能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浏览器的版本是 IE1.0 版，所以现在所有网站都上不去，一上去就被弹回来，所以他看不到意象。但是他功能越来越强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就开始看到一些意象啊，人啊，佛寺啊，不同的东西。他功能再高呢，就开始看到亮啊，亮光啊，亮人啊，这个透明的山呢，就是你发现它功能越高呢，好像那个浏览器的版本就越新，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越来越殊胜。所以呢，我们在上次也介绍了，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的文化呢，我们就理解呢，文化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的儒释道三个巨大的文化体系里面呢，都在讲双重世界的宇宙观，都是双重世界。佛教的色界、无色界，道教的后天世界、先天世界，那么儒家的形而下、形而上，它基本都是在描述这两个世界啊。所以你仔细观察进去、看进去呢，你重新去读《论语》呢，你会发现它里面很多其实都在讲这个东西。也许过去呢，你一句一句话解释的时候搞不清楚，但是你把它整体来看呢，你就开始理解。那我们现在想看看这个能力哈、这个手指识字能力呢，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这个文殊菩萨啊，我们用四种写法，从左到右，从上下到上，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我们看看呢，哪几种呢会引发异象？从左到右，一片亮光啊，最后文殊出来也是一片亮光。从下到上，没有任何的异象，他看到一个殊字。从上到下呢，很亮，有亮光啊，即使屏幕这个字出来也是亮字。那么从右到左呢，没有任何的异象，看到一个文。所以会产生意象的是什么呢？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是中文字的正规写法。所以表示呢，他所受的四年的中文教育，这个提小姐呢，她在台中国小，某一个国小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啊，所以她有中文的教育四年。所以这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是中文字的传统写法，所以她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这些习惯呢，在解释这些字的时候扮演了第一个的关卡的角色，所以这是文化扮演的角色。那么像普贤啊，我们做普贤菩萨的时候呢，这个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呢？没有任何异象，普贤菩萨没有任何异象。佛教四大菩萨里面呢，文殊、观音、大势至、普贤里面，只有普贤没有任何异象，我们困扰了很久很久啊。后来呢，有一次是普贤王，哎，竟然有异象，一片亮光，这是一位法师给我们的。所以这里面出现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普贤难道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时候翻译错了吗？应该是普贤王，结果翻译成普贤，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呢？后来我一个学生哈、曾经修过我的课，后来这个毕业以后到 MIT 去，这个拿了一个硕士以后呢，就回国开了一家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这个学佛学的非常深入哈、他有一次就给了我一个 email， 他就把这个佛经里面摘了一段，说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看不见。那是在华严大会上。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中间，众菩萨都过来了啊，要准备这个开华严大会。那众菩萨看了这个，互相这个打招呼啊，哎，就说怎么普贤没有来？就问释迦牟尼佛说，哎，怎么普贤不在啊？释迦牟尼佛说，哎，普贤就在这儿，他就在会场啊，哎，大家东看西看都看不到。那释迦牟尼佛就跟普贤说，你把你的光芒降低一点啊，所以普贤就显身了啊，他把他的保护罩等于是哈。哗一下降下来，哎，大家都看到，原来普贤菩萨怎么样？连一般菩萨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当然看不到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哈、一个可能的解释，非常有趣哈、非常有趣，可以印证这个很多佛经讲的东西。那么看看简体字扮演的角色哈、观音菩萨，我们做过几十次，都是一片亮光，强烈的亮光。我们改成简体字的观音呢，就变得不太亮了哈、然后这个观音跑出来了。还有一次呢，是字没有出来，但是变得比较不亮。为什么比较不亮呢？这很容易理解哈、因为观音菩萨跟中国人民沟通呢，沟通了2000年都是以繁体字在沟通，啊，很是紧密的关系。你突然改成这个简体字呢，他也搞不清楚了哈、因为你没有得到他同意嘛，所以他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个联系变弱了。也许13亿中国大陆13亿人民呢，经过几百年继续拜呢， 说不定就拜神又是怎么样，可以拜一个很强的联系，不过现在看起来是联系不强啊，就是他也不保佑你了哈，因为你不跟他联系啊。同样的，我们看英文的哈，英文是近代的语言，我们试过很多英文的这个来写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以赛亚、以利亚啊，那么字都出来了，但背景有点亮，背景都是亮的，所以你知道它是神圣的东西，但是字出来了，亮度不够。它代表的意思呢，跟前面的简体字观音呢，我觉得是有点类似，它是一个扭曲的文字，因为它不是它本来的这个写法。Samson 跟 Elijah 啊，都是一样，背景都有点亮，这个字出来呢，背景有点亮，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当你把一个文字扭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联系开始减弱，也许很多的人继续用这个文字呢，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表示怎么样呢？他又可以联系的怎么样？很强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跟很多神灵其实就失联了。懂甲骨文的神灵绝对跟我们失联啊！他如果没有学后来的这种这个我们的繁体字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啊。那我也看到，上次看到老子跟孔子呢，都是有异象。那么老子呢是一个人影在红色的荧幕上，好，有个人影在荧幕上，较暗的阴影，接着老子出来了。孔子也是一样，屏幕上有暗的人影出现，然后孔子出来，屏幕上有暗的人影，结果孔子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呢，孔子跟老子在那个世界都是有他的网站，但是他不是神佛的境地，因为他都是暗，他不是亮，比较偏近人界。我们这个各做超过30次以上，完全能够重复哈，都是有意象，一个影子啊，然后这个字出来。所以老子在那个世界有网站一点不稀奇，我们晓得他这个道德经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他自己也是修炼啊，最后出关而去啊，这个不知所踪，所以他本身如果死亡以后呢，到了天上呢，我们相信他会建立自己的网站，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孔子呢，2500年来呢，大家都说孔子怎么样，不信鬼神，他根本不相信那个世界，他怎么会在那个世界有地位呢？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把他拜出来的吗？我们来看看啊，2500年来，大家都说孔子不相信鬼神，两句话引了两句话，一个是《永野篇》第21，子曰：“物民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矣。”注意啊，这边是敬鬼神而远之，没有说没有鬼神啊，是要尊敬他，要离他远一点。所以最常用的是这句话，《述而篇》第20，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2000年来，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你只要一看，说孔子不信，就用的是这句话。他真的不信吗？我们也从《论语》里面找证据，看他信不信。就在《述而篇》，再过13条，叫做《述而篇》第33。我们来看，子疾病，孔子生病了，子路请祷，子路来看孔子，说要帮他祷告。子曰：“有诸？你做了吗？”子路对曰：“有。”而祷于上下神子，就说我已经向四方的鬼神祷告过了，请他们这个治我了，这个老师的病。子曰：“求之祷久矣。”子曰说：“我的祷告早就做了，我已经做很久了啊。”所以2500年前那个时候生病，第一件事是怎么样？向四方的神鬼忏悔自己的过失，求他们饶恕，都在做这件事情。基督教在这个灵恩派在治病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到了林立老师治病都是这样，你要先忏悔自己。2500年前孔子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他们不相信吗？他不相信为什么要去祷告呢？他们当然是相信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他弟子帮他记的。宋光宇教授呢，是这个环华大学的这个前任教务长啊，是他们生命科学所的所长，他重新把论语做了一个解释，叫做论语新解啊，快出版，把论语重新解释。他有一个观念呢，我觉得非常合逻辑，至少我高中的时候在读这些这个论语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这种概念。我们的老师，中文系的老师也没有教我们这样概念。但是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把它集合而成啊，这个集合成一本书。我们现在写书的时候呢，一定是怎么样，分章分节，清清楚楚，逻辑相关啊。所以每一章里面讲什么，哪一个 idea, 哪一个观念呢，都是怎么样把它定义清楚，然后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可不可能呢，你一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面每一句话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从小所受的这个教育哈，中文教育或者读这些四书报冠哈，是读这些论语呢，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释，从来没有把它连在一起解释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照字面解释；下一句话什么意思，就照字面解释。 没有连起来解释，就是说你解释这句要看上面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个连贯的东西，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重新把《论语》做了一个解释，我是非常能接受它是个逻辑体系，一定是有关系的。七十二大弟子那么有学问，在编书的时候竟然会把两句话完全没有关系斗在一起，我是不相信这种事情的。我们自己写书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看上文呼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名以求之。我们来看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啊？我非生而知之者，这是上一句，下一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单独去解释保证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是生下来就懂那么多事情的啊，孔子说，就是孔子，我不是生下来就懂那么多事情的，好古，我喜好跟什么古人沟通，这个儒家是内圣外王嘛，内心与圣人沟通，外面与王道治天下，这是他基本的 philosophy。 内心与圣人沟通怎么沟通啊？名以求知，他是用名以求知，他求知识呢不是去念那个时候书不多了，诗经书经，书不像现在过了2500年那么多书啊，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书，他是名以求知。名以求知什么意思？练过气功的人就懂啊，在心性安定和空灵状态下，敏锐的觉察各种事物现象，才会知道这么多的事。像这样素足安定心性做长时间观察的事，要特别小心，不要妄言怪力乱神。各位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比较合理？这是各位的判断啊。他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论语》的方法，要上下一贯，解释的时候看前面的意思，做一个一贯的来叙述。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基本上应该是对，所以你只用后面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就偏离了他的本意啊。所以我相信孔子是知道的，所以他在天上呢有信息网站，也是自然而然合理的。那么通过首页进入秦他网页，好，我们上次也看过。如果那是网站的世界呢，我们不希望老是看首页，都是亮光，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希望呢能接到其他的这个网页。上次给各位看了几个这个写法哈，一个就是这个耶稣呢都接到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个中空十字架是一个门。那么我们知道它是天国的首页啊，因为这个基督教进入天国的钥匙呢是十字架。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十字架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呢，我们就学习人间的写法啊，写首页的王子，加一斜线写次页的王子啊。那么这个 Sam 呢就是 the name of God， 就是上帝的名字。所以进天国我们希望去看上帝，结果成功了啊。所以呢他第一个开天眼的时候看到这个门，那么第二次开天眼的时候呢就这个走进了门啊，接近了门。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门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门，人跟小蚂蚁一样小啊，所以它是个宏伟这个壮阔高耸入云那个大门。那么走不进去啊，走不进去就需要密语，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呢，我就请他说了阿门啊，这个一说阿门的这个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哈、啊，就是阿门是结束语，那么也证实了啊，也证实了阿门是结束语，就说跟上帝沟通完了要说阿门的意思就 over 啊，就 over 告诉他。那么当然基督徒后来这个我去请教了基督徒呢，他们告诉我要说哈利路亚啊，那么就发现了写哈利路亚没有用，结果是练哈利路亚有用。啊，这个整个十字架就从他这边一闪而过，他就进门啊，然后就出门，那么没有停下来。那么这是2002年2月8号啊，过了两年呢，我们终于知道呢，这个要怎么进去啊？要很有礼貌，要先挂号啊，这些都是基本的礼数。这些礼数做到了就有机会啊，他就会让你进去。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先要写一个这个首页的网址，然后后面呢提一个挂号的。这个问语就 get into heaven， 我可不可以进入天堂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次呢就进去了啊，他就让他进去了。那么就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马路，上面后面有一堆人，这人全部都是亮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仙女啊，就是仙人啊，这个天使 angel。那么觉得很静，非常的 peaceful 啊，这是我们上次都看过。那么在钥匙佛呢，我们也进去，在这比较早一点啊，2002年9月29号就进去了。那么在进去的时候呢就注意到呢，它都是五个一排的亮圈啊，五个一排的亮圈，一排一排的啊，这都是好像是个园子。然后呢这一次呢它进入了第六跟第八啊，进入第八个要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植物啊，这个满园都是这个植物，金光闪闪啊，每个球呢花呢都是一个金球啊，闪闪发光。那么第六个呢，后来又进入第六个呢，就是天上下来的植物啊，全部都是怎么样呢？是这个蔓藤式的植物 啊，软的会飘来飘去啊，半透明飘来飘去，尖端呢也是发光啊，也是发光，看了感觉非常好啊。这是我们上次介绍过的，就是它进入了两个，这是2002年9月29号。所以我们每个月大概做一次实验，到了10月呢，我们又试，要是否。这次呢，一片亮光呢，他就问说可不可以让他看清楚一点，结果突然看到一个亮人摇头说不可以啊。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一排一排的五个一排啊，不晓得10排20排，大概有50个到100个要员，如果他这个每一次可以让我们多看几个哈、啊，那么也许很快就可以把它看完。看完以后呢，我们全部把它画下来。如果要是否做我们发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表啊，让各位呢这个在人世界就可以看到要是否要员的种种，不是很殊胜啊。所以我们做实验，哎，他就说不可以啊。那过了半年呢，到第二年呢，我们又试，还是不可以啊。有个亮人呢，还是不可以，摇头。我想这就惨了啊。过了半年呢，就一直进不去，那怎么办呢？你要看个50个100个，那么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那么到这个去世之前可能都看不完啊，这个一生心愿就没有办法达成了。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那就问说下次可不可以啊，我就说你问一下下次可不可以。诶，他竟然点头了，说下次可以啊。这是3月28号啊，他一说下次可以呢，我们就赶快来下一次，因为他没讲下次是什么时候嘛啊。所以我们30号过两天我们就来下一次，结果呢，诶，真的他一开就看到5个1排的亮圈。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只要看到5个1排，就是等于进入第二页了，就准备让他进去了。所以药师佛不骗人的啊，他答应了，他就守他的诺言啊，不像我们政治人物都不守诺言啊，他们不会的啊，他们答应了就守诺言啊，真的让他进去了。这次进去的是这个第一个还是第三个药员啊，那么都是绿的，不是金光闪闪，一片一片一排一排都是很整齐，就是那个药园里面的植物都是非常整齐啊，像羊齿性的植物啊，有些是右旋有些左旋啊，这个各有千秋了啊。那么12月又过了9个月呢，去年年底呢又进去了一次，这次呢也是一样，都是亮的一个亮点啊，就是这个植物很有趣，它是一个卷下面有个亮点，扁平的，然后他说一排一排排的整整齐齐，就扁的啊，排一排排一排排一排整整齐齐啊，这是去年12月看到的，那不知道是哪一个药园就是了。那么到今年3月呢，又进去一个药园啊，看到是第7个药园，那么这个也都是亮的啊，一根一根圆柱形的啊，一根一根的没有叶子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圆柱形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比较聪明了啊，我们就问他到底有什么用啊，他说治头痛最好啊，那是亮人回答的，说治头痛最好，不知道怎么治啊，在那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怎么拿来啊治。所以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我们就现在越来越精明了啊。药师佛加一个斜线怎么样，预约进药园挂号啊，要挂号。因为我们通常做实验就2天3天啊，你万一这个一做的时候他说下一次，那下一次3天以后，那我们实验就泡汤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实验呢，第一天的第一个实验就是怎么样，各个药园或者各个天国怎么样挂号，看他准不准我们进去啊。所以就是用预约进药园，你看这个答案非常的怎么样清楚明了，第一次就把这个整个字闪过去了，送过去了，第二次答案就来了，明天啊，干净利落，就明天啊，所以我们明天就赶快进去啊。3月28号，我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我到北京去拜访这个沈君川教授跟孙楚林女士啊，我是从1996到1999年下半年跟他合作了3年半的实验，做各式各样念力实验。所以等到1999年下半年我们实验结束以后呢，我就没有再去北京了啊，所以到2004年差不多过了4年左右，所以去拜访他们，我们是要出一本书了。那么就问他们说这4年里面他们有什么新的成果啊，他们就谈他们做的实验结果。这个孙楚林就给我提到了说，诶，他最近2年呢跟药师佛很好，是好朋友啊，常常去药园。我一听就啊很高兴，说你也去药园了。因为我们做这个实验怎么样，不能只靠一个人啊，一个人看到不晓得是不是有扭曲啊。我就问他说药园长什么样子，哦，他说那个药园啊，有5个1排的，有6个1排的，有7个1排的。我说真的有5个1排啊，对啊，那是最低层次的啊。哦，原来这个高桥武的功力比较差了啊，所以只能看到那个最低的。他说哦，药园里面还有好多人在采药。我说哦，药园不只看了还可以采药啊，对啊，都是好多人在采药啊。 他说还有药店。哇，我说怎么药师佛院还有药店？他对啊，他说这个药师佛带他到药店啊，那就一间屋子里面，他全部都是药，密密麻麻排的啊，整面墙全部排的都是亮的，大小不同的亮点。他说他这个什么肚子不舒服，这药师佛也没动手，砰一个药就飞到他面前哈、啊，讲的神乎奇怪的哈。啊好、哦、我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回来呢就跟这个 T 小姐说，你要求要怎么样进比较高层次的药员哈、啊、还有呢你要要求采药，还要要求去看药店啊，不要老是只看一下那最低层次的就很满足了啊。好，他就提要求了，我可不可以看第六排或第七排的药员啊，六排或七排的药员。哎，那两个好啊，结果他一看就是十几二十排的一个啊很长的药员，一下到了很高的层次去了啊！他说我可不可以采药啊？他说还不行，就是你的功力不够啊，还不行。我可以看药店吗？他说可以啊。他突然天眼一开啊，就跟他自己在中间，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影像是在中间，前后两个亮人带着他一前一后就走进一间药店。他说哇，满墙的都是药啊，大大小小的亮光哈、啊，都是药品，就是药哈、啊。就说可不可以拿药啊，他说你们现在不需要，就是你们没人生病不需要拿药。那个时候呢，陈建德陈主任，同步负责中心的这个陈主任呢正好也在旁边做实验，他前一阵病了一阵子啊，那么我就说诶他需要药啊，他刚病好啊，他需要药啊，生病需要药。通常呢我们做实验呢，这个 T 小姐呢手上都连有电极，所以电极的这个电压一开呢，我们就知道他要开天眼，那么电压掉下来呢就是要关天眼，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电压起来时间的长短呢代表它开天眼的长短。我们就突然看到它的这个天眼打开了，就是电压起来了，竟然不掉下来了，一直在高峰，就表达天眼一直在开。总共开了多少呢？开到大概70多秒，将近80秒一直在开。我们大家不敢讲话，就看它到底在做什么，它就凝视在前面。当场有五个人，结果呢在60多秒70秒左右的时候呢，我跟我的一个学生突然闻到空间有药味出现，中药的味道出现，怎么有药味，啪一下就没有了，瞬间消失了，那个天眼就啪关掉了。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个药在他的眼前，就在天眼里面，在眼前他尝试去抓，而差点抓到啊，在那差点抓到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物质空间呢出现了药味，但是他没有抓到就消失了啊，非常神奇，时候还不到吧，它功能不够。在8月6号，今年8月6号的时候呢，他又进了啊，不同的药员都是树丛啊，一大堆树丛。那么药店呢，他也仔细去看了，各式各样瓶瓶罐罐啊，他都把它画出来。那么这也是树丛啊，一大堆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景象。8月8日呢，再进去，这次呢，他就看到了这些植物旁边很多人，他这次第一次看到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很瘦，还带斗笠啊、哦、在那边采药。他就去问人家说你住哪里啊，不回答他啊，就问他你为什么来采药啊，那个人就摸摸肚子，就肚子有问题啊。然后他突然一下他就被怎么样呢，一下就被好像被赶出药园啊，他怎么样也进不去了，就想进去一直都被封闭住，大概人家嫌他啰嗦啊，就把他踢出来。那么弥勒佛呢当然也让我们进了药园啊，因为我们知道了要挂号，所以8月6号呢我们就弥勒佛然后预约进佛国。那么这一次呢就听到声音回答了 maybe， 就是我们可能会让你进去啊。那我们就问说今天下午可不可以，他说 maybe 啊，所以我们下午呢就尝试了。注意啊，我们当初做的时候呢，因为上这个早上挂号都是什么药师佛啊、阿弥陀佛啊、这个天国啊，还有这个弥勒佛园，所以只有两个让我们进去，一个是弥勒佛，三个让我们进去，一个这个弥勒佛说 maybe 嘛，那一个这个药师佛说下午哈、啊，那么一个天国呢让他进去了，阿弥陀佛还没答应啊。所以呢，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下午做实验呢，我们就放了药师佛，放了弥勒佛这些东西啊，这两张纸，我交给他的时候呢，我以为是药师佛，我以为那个纸是药师佛交给他，我说药师佛既然让你进去啊，你就是去看多一点哈。结果呢一进去看到一个巨大的亮源发光的，哎呦，我说终于看到一个不同的了哈，因为我以为是药师佛园，药师佛园本来是五个一排六个一排，这次看到一个大圆，哎呀， 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巨大的，可能药师佛里面最大的一个药源哈、啊，太好了。然后呢，一下变成好几个亮源，亮源，排成一个圆圈。哎呀，我说太好了，又变成一个新的药谱去了哈、啊。然后呢，转一圈就消失了。我就一直跟他讲，你提要求，要求进去哈、啊。跟药师佛讲，我要去看药源，要看药源。结果再一开的时候，黑的一片，很黑，本来都是亮的，佛国都是亮的，哎，突然变成比平常还黑。就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亮的药源变成黑的药源了、啊、我说你再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呢它就变得越来越黑。说哎怎么越来越黑，而且听到一个声音说错了。我们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我们不是要看药源有什么好错的啊。结果他就感觉有个人很生气，听到说错了就错了，砰就把它关掉了，踢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一打开一看呢，哦不是药师佛，是弥勒佛啊，搞错了啊。再去了一次弥勒佛园，果然不错，这就是弥勒佛园的第一个啊，一个巨大的亮源亮光。第二页呢，就是一圈一个小亮源围成一个圆圈啊。第三个呢，就是顺时针转一圈就消失了啊。我们进去两次都是完全一样啊。阿弥陀佛还没让我们进去啊，我们希望下次能够进去。那我们常常做实验在 Click 诸神的网站，他们会不会很烦呢、啊？啊，我因为我们是等于骇客嘛，啊，我没有得到他允许，就砰就 click 上去了，就去看他的网页，对不对？就进他药源，有点像骇客。但如果挂号就不是了，哈、啊，就说哎，我想进去，那就变成友善了嘛，哈、啊。我们直接冲进去就是骇客，他们会不会感到很烦？啊，就来看看谁在这个弄他网站，来看还不要紧，他万一看了觉得很有趣，他就出手了，参与你的实验，哎，我也来玩一玩。那就完蛋了哈，我们这个实验就完蛋了。信息场会参与我们实验吗？也就是我们常常去扰动他们的这个世界，他们受到干扰会来吗？他们会做反作用过来吗？我们真的发现他们会来。2000年10月28号下午啊，2:40开始做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济公，济公是个神圣智慧，这个之前我们做了五次，不是亮光就是亮的人，即使济公两个字出来也都是亮的。但是这边呢没有一点亮光，就跑个奇功出来啊，三点水不见了。如果当初写的是奇功，当然不是神圣智慧，他就看到奇功，我明明写的是济公，哎怎么变成奇功，而且没有异象。我们只是讶异的讲，哎怎么回事。法轮功变成轮法，两个字倒过来，他几乎不会倒的啊，几年呢做了十年来上几千次的实验，字是不会倒的，哎倒过来了。我说奇怪，还掉了一个功。清水祖师，哎，清水祖师，三点水不见了。道教，哎，变成教道。我说真的是教道，不是道教，没看板吗？他没看板，就是教道。哇，我说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看到了，但是又是很怪异啊，变来变去。林默娘变成林娘啊，这个妈祖中间这个字被抹掉了。好像出了意外，好像那个能力已经不能100%的正确，开始出很奇怪的问题哈、啊。那我就写个观音，不但是右边的观音了，结果你看很奇怪的观，草头没出来哈、啊，我就知道大概有问题了。我决定是最后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佛字，因为佛字呢从来没有出过意外，都是异象啊，到如今大概试过几百次，没有一次出意外，都是亮光。那在这一天做的时候呢，佛字不但没有亮光，怎么样？竟然还看到那个人字边，我就知道问题来了，这边被磨掉了，大问题来了，不晓得出了什么怪事哈、啊，所以我马上把实验停止，我们在一楼做实验，跑到二楼去，我跟这个 T 小姐说，你打坐，问你的师父发生什么事啊？问他的这个守护神，师父只讲五个字，他们来捣蛋，有人来捣蛋了，哎呦，把我们吓死了，敌暗我明啊，我不知道他在哪。啊，他就出手了，就把我搞得一塌糊涂啊！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接受物理学家挑战实在是太惊险了。还好那天怎么样？没有人来捣蛋。如果有人来捣蛋，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惨了，你就完了。你说，哎呀，是因为有灵来捣蛋，那更惨了。人家本来就不相信你嘛，就做不出来，还说是什么灵来捣蛋，又讲一个更荒谬的理由，完了，你一身名誉就完了。好，现在想起来都是满身冷汗啊！我们不敢随便接受挑战，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啊，我完全控制不了那个参数啊，后面那个参数啊，他们对做普通物理化学实验没什么兴趣啊，所以每一个实验室做物理的都一样，做化学一样，因为他们没兴趣啊，他如果有兴趣给你弄一下，你也做不出来、啊、 这个他们太有兴趣了，因为你老是在跟他们沟通嘛，他就来了，啊，真是可怕啊！所以还好在场有一位法师，我们就请教他说，怎么办？我们怎么把他请走啊？我们现在就要把他请走了。他说来试试一些咒语，他就在纸上写了一些咒语，我们不知道他写什么，继续做手指试纸实验。第一个妙吉祥文书法号啊，没有成功，吉字还不见啊，就是还是一样，就掉一个字。好，第二个字呢，它是用藏文写的，六字大明咒里面的嗡哈哄啊，嗡哈哄，哦，这个厉害，看到一片亮光，突然亮光出现了，神圣意义恢复了，看到红光跟蓝光啊，哎呀，我们看到它亮光出现就知道神圣意义恢复了，哎，我们说是不是他们走掉了？我们继续做实验下去，果然不错，所有的都怎么样？开始完全正确，碰到佛字就是该有的都出现了。该亮光的亮光，该对的全部都对了，接下去我们一直做 100% 的正确率，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来了，玩够了，被我们的咒语请走了啊！这是10月28号今年2004年1月1号我们又碰到这个情形，又碰到灵的干扰。这天呢，我们是早上在台大电机系做实验，他一边做实验，我们一边看他手的温度啊，手的动作，从这个红外线摄影机来拍。下午呢，我们是要到这个文化大学，到阳明山上文化大学呢去做实验，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就量他的瞳孔的放大程度，就是他脑里面不是看神圣智慧会看到亮光吗？所以在脑里面看亮光，我们要看他的瞳孔有没有变化啊。一般正常的这个世界，正常视觉呢，看到亮光瞳孔会收缩啊，我们要了解内在的亮光会不会让他收缩啊，做一些心理学实验。所以上午在台大做，下午在这个准备上阳明山。早上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啊，十点钟开始，看到2171什么都没有，他就不确定到底是2171，结果完全错误，这种太简单了，对他而言是太简单的字，结果哎，他也搞不清楚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而且搞不清楚答案是什么，没发生过的事啊。接下来过了20分钟呢，他又看啊，这是个光辉的辉，右边看对了，你看左边看对了，倒过来了。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经过那4-5年，我们一看倒过来就知道怎么样，有灵来捣蛋了啊！他们就是给你弄嘛，弄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这是他们的指标嘛，他们好玩嘛，给你弄一下你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灵来了。我们就是叫这个地下就说，你问问你师父是不是有灵来了，他一问说的确有灵来了。我们说能不能请他走啊，他师父跟他讲很难呢，不容易不容易啊，他就要来。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用嗡哈哄啊，上次成功嘛，嗡哈哄把他送走，那我这次也用嗡哈哄试试看啊，我就写了个嗡哈哄，结果没用，怎么样呢？他一看到的字了，扭曲扭巴哈、啊，转来转去在上面，他说哦，嗡哈哄没有用，那我就用佛，佛不是一片亮光嘛，他会被那片亮光吓到哈、啊，吓走啊。第一次我写阿弥陀佛，你写错了，你看他看出来是什么，乱七八糟，你看。这个转90度啊，这个字给他 mirror image 颠倒啊，这个呢就一团转，就是有人在那乱弄啊，每个字都在给他乱弄。那我就决定用佛啊，佛字从来不出意外的，一片亮光，看这个亮光能不能把他吓走啊。那我就用了这个佛，结果呢，他看到一团闪光到处乱飞，像冲天炮一样啊，长着啊一团闪光在那，这个冲天炮一样，没有用，完全没有用。结果一直做到12点，我说糟了糟了糟了哈、啊，这个早上完全白费了啊，下午要上阳明山了，我们就赶快收拾吧。我们希望到了阳明山他不要跟上来哈、啊，当然对他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哈、啊，这个，但是我们想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他就没兴趣了哈、啊，他只对这个位置有兴趣，就准备走了哈、啊。东西呢，移到我车上，我一个两个学生嘛，研究生就先开车哈、啊，移了一些东西先开车走了，我们就后面开了车就要走了。我一打我的这个头压塔哈、啊，打不起来。打了几次都打不起来，后来勉强打起来一次，我就踩油门嘛，我晓得只要一踩油门嗡一下就可以了，这个10秒钟一放嗡就熄了，再一打起来我就猛踩2分钟，然后一熄哎又熄掉，哎呦我说糟糕了，怎么回事啊，还到前面打开也看不出什么，再试还是不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两个学生回来，我们车子出问题了，我们坐你的车子走，我想说哎这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叫高桥问一下这个他师父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一问说，有问题，有人在干扰，他就 就请他师傅帮下忙，他说我们下午真的要去，跟人家约好了要去做实验，你不让我们车子动的话，这个我们不能去做实验啊。他师傅就说好吧，我去说说看。他师傅跟他这样讲，好吧，我去说说看。没想到他讲完以后呢，我再一打，起来了啊，起来了。所以那次开车真是紧张啊，我们就踩到油门，到了红灯的时候呢，就把油门打空档啊，踩到油门。等到绿灯一亮的时候，就踩到油门上档啊，怕它熄火，砰砰砰砰砰就冲到这个阳明山上去，没事哈。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研究人员就讨论嘛，我说那个灵啊，万一上山来了，我们怎么办哈？那么我们这天不是白费了吗？我们做不了实验了吗？那怎么办呢？这个好，那我们就改向跟他对话啊。哎，突然想起来，那我们就跟他问问题吧。啊，我们这个本来都是跟师傅嘛，但他现在跟他问问题，好，我们决定了。结果呢，果然不错，做了两次，完全废了，他还在那边捣蛋，啊，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就停下实验，好吧，我们来跟这位不速之客来对话，也是手指四指哈，整个过程都是手指四指。请开始，大灵，你从天上哪个层次而来？你来的目的是不是要教导我们了解信息上的多种层次？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就一开天眼，果然不错。结果他看到有个人在那哗嚓嚓，哗哗哗哗嚓嚓，这个衣服很宽大，像日本男人穿的那个衣服哈，和服不是和服，那种宽松的那种衣服，很不开心那样子，一直在那哗嚓嚓。我就说你请他回答，回答我们的问题哈，请他回答我们的问题。没有回答，轰一下，整个东西就结束。我糟了，他很生气，不回答。那我们再写个问题，请开始。大林，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实验？一，你自己看到而来的；二，有地球人通知你；三，有灵界的神灵知道通知你，有人给你打 pass 哈，这个通知你哈；四，我们做实验扰动天界，被你们知道，我们以为是干扰到他了，不好意思啊，啪冲到他了，他就很生气来了哈。好，他这个一开天眼还看到那个人在这边画叉叉，我就说你问他好，请他回答这个问题。结果他回答了什么？日文不行。我一听他讲日文，瞧的是日本的灵哈、啊，我说哎，那我是不是要用日文来问他才行啊？当然看得懂了哈、啊。他说不必，今天不行。红字都是那个灵的回答哈、啊，不必，今天不行。我们说为什么不行？他说今天是我的日子，我不喜欢今天做实验。哦，他不喜欢我们今天做实验，所以我才弄车子。哦，他承认了，他弄我车子啊。别人说不要这样做，我才罢手。别人是指的谁呢？刚才我的师父跟他打声招呼，哎，拜托你不要这样，哦，他才罢手。所以他们两个有点串通的，好，我在怀疑啊。我说你的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实验？你的日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说今天就是不行，因为蚂蚁就是位 T 小姐的名字要做练习，他今天要做练习，所以不能做实验。我说他要做什么练习啊？他说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哦，我说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练习。我一满头雾水啊，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练习啊，啊，然后我们就不能做实验，因为他要做练习，我们不能做实验，所以一做实验他就很生气啊，来弄我们。各位知道哈，做这个实验很危险的哈，到处这个触犯了谁的话你也不知道，人还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哈，你触犯了人家都不知道哈。他说今天是我的日子。我说等一下知道什么，他到底要练习什么。他说够了，不跟你们啰嗦了哈，就停止了。怎么办呢？我就叫高校你到角落去打坐，直接跟他沟通，看他到底要什么。好，他就打坐了。他就问这个来的灵说，你说我要做练习，你要教我什么？他就问他你要教我什么。他灵跟他讲，你最想学的东西。高桥，我最想这个 T 小姐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听懂动物讲的话。他在小时候有三个月曾经这个天耳通吧，这个可以听懂鸟跟猴子讲的话，三个月后就消失了，所以他非常怀念那一段经验啊。所以他长大以后呢，决定要读兽医。他读大学就是要读兽医啊。他这个大一大二的时候在台大念，他是有美国这个人的身份啊来申请，他就想念兽医。他为什么要做兽医呢？他说因为一般人生病会跟医生讲我哪里不舒服，动物不会。他如果能听懂动物讲的话呢，他可以来做动物的医生呢，他就比一般的医生怎么样， 要高明太多了，就杜立德医生啊在世，所以他就一直积极影响恢复他听懂动物的话，然后做医生。他大三回到美国，他也是读兽医啊，他兽医是学士后医学啊，在美国都是学士后医学。他今年大四毕业，他就要进兽医医学院啊。那么这一直是他想恢复的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说听懂动物的话。师傅说是的。哇，我们才知道，我们以为一天浪费掉的这个实验整天都浪费掉，没想到目睹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所谓信息场的神灵怎么样来收徒弟的一个仪式跟一个过程。他是怎么样来的，他是怎么样在收的啊，就观察到了整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个过程，他怎么收徒弟的啊。然后马上给他出功课，你今天晚上睡觉前啊打坐，把今天所有看到动物都掉到天眼里面，你今天所有看到的啊都要掉到天眼，我在其中一直放了一些信息，你要把它找出来。你的意识呢怎么找呢，你的意识要穿过动物的身体。他一天看到好多狗啊猫啊哈，看到好多东西，你全部要把它掉上来，然后一直一直找，我在其中一直放了一些信息，你要把它掉出来啊。他开始训练他怎么样找呢，你的意识要穿过动物的身体。那个时候我正在跟我的旁边的学生解释哈，一个人怎么跟一个物质沟通，跟一个动物沟通。因为孙楚林女士呢跟我合作过很多实验，其中有一个就是跟花生的啊，让花生起死回生反生发芽，她都是要把花生掉到她天眼里面，把花生掉到她天眼里面呢，她就开始可以跟花生沟通。有时候花生说啊、哦，我今天不舒服 不想做啊，太累了不想做，她就做不成啊。所以那个意识物质分子原子的意识要在进入天眼那个物理状态呢才会被唤醒。其实它代表了这个宇宙实相问题哈，这个一直辩论下去追踪下去呢，它在对我们的科学最根本的这个唯物论唯心论呢有非常重大的启示啊。但我们今天没时间谈这个，就是要把东西掉到它掉到那个天眼上，这一个动作就会唤醒这些植物动物的意识。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要跟动物沟通呢很简单，你就把动物掉到你的天眼里面，你就可以开始跟它原有的意识沟通。那么 T 小姐在旁边听到我讲了，她就问她这位第二个师父啊，这个突然显身的灵其实就是她第二师父，说李教授讲的对吗，就说他讲的对，你看他也听得懂我们中文啊，他就在我旁边，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啊，他就说我讲的对啊，所以我们讲什么都听得到。那我们说怎么找你呢，是他说你不要管，你只要想到我就知道了，就意念一动他就知道了。好，既然这个信息场有那么多神灵，所以我们跟他对话哈。上次呢我们也看到了对话，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些问题哈，看我们对话的问题。那么2000年哈12月29号，我们刚刚12月28号是有灵来参与我们的实验，所以29号我们开始了我们第一次的与灵对话，与信息场对话的这个实验。一个问题就问他，请问师父，昨天来扰是何人，就昨天来扰的到底是何方人士。这几个问题呢，这十几个字呢一下子就送了出去。第三次呢答案就来了，他说不能随便说，这是我们天界的事情，你不要问啊。他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天界的人事问题啊。这我们上次看过，就是我们很害怕这些他们随时会来啊。所以请问手指四指实验是否会扰动天界以及众神灵前来观察参与，我们该如何注意啊？我们到底是应该做实验前先要烧香洒圣水祷告持咒念心经，还是请个道士布个金钟罩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的仪式是怎么样。28个字，第一次开天眼呢整个就送过去了，一个 package 送过去了。然后第二次开天眼他答案就来了，他说有时候会啊，他们有时候会来， But it depends on your heart， 他是看你的用心啊。所以我当然看到这句话我就安心了，诚意正心追求真理，魔来了我也不怕。所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我们每一个实验呢都是务必要追求是一些真理啊，科学的真理，不可以去问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忌讳。那么请开始，师父在你的世界有时间存在吗？那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世界，有时间吗？他的回答是 There's no limit for me， 就是你们的时间对我是没有局限的，是我没有局限。我们注意呢，它只是一个意识体哈，它是在信息场的某一个层次的意识体，它讲的不见得是真理哈，它只是讲它那个层次懂的东西。就像我们虽然学了很多科学，我们讲的也不见得是真理哈， 常常呢，我会觉得他是随便应付我们一下哈，他太忙了，我们突然就去问他，他就随便答一下哈。就像我们晚上很忙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呢拿本书跑来说：“哎，爸爸，这个是什么？”你就随便跟他讲一下哈，大概就是这样。你不会很仔细的想清楚啊，什么复合科学规律讲给他听哈，你就大概能够应付就好了啊。他有时候会这样哈，所以各位要保持一个这个心呢，就是他讲的不见得是完全真理哈，他只是在讲他论世间那些事情。还是需要验证，我们的时间对于他没有局限，他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在信息场的世界里面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我上次也讲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这个问题，请开始地球上人类何时可以跟外星文明接触啊？他说已经有了啊，这个引发了我们对于信息场这个没有时间空间，然后可以利用信息场来做宇宙旅行的这种观念就出来了啊，我只要做一个飞碟能够进入这个信息场的物理形式，我就进入到这个信息场，利用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特性，我可以遨游宇宙时空，我从这边进去瞬间我就从那边出来，因为它那个世界是没有时间空间的啊，进去既然是无所不在，它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再物质化出来，所以我们遨游宇宙是不需要时间的，从这个里面我开始理解，关键是它的物理实质，你能进入这个物理状态就突破时空障碍啊。所以我怀疑他是一个外星人，我更不怀疑这个跟我们一直对话的是个外星人，坐在他的星球上打电脑，经过信息场呢就到了地球，看到一个地壳就不错，就收他为徒啊，旁边一堆很愚蠢的科学家在研究他啊，就跟我们来玩游戏啊，全部都是他的游戏。所以我就问他说，启开始师傅你是外星人吗？回答来了，可以说 half half 吧，一半一半啊。我们的解释是他在地球轮回过，在外星也轮回过，现在在当神灵了，所以他地球的语言也懂，外星的也懂，外星的科技也懂，所以他远比我们要厉害啊。一开始师父您现在是在信息场临界还是在其他星球上？他说 anywhere， 我无所不在。最近的现在的外星文明中距地球最近是哪个星座哪个星星的行星啊？他说 everywhere， 生命是到处都是的。我们本来想说他告诉我一个啊，我就偷偷告诉天文学家，拿个大望远镜一看，是不是就可以发现那个天文学家就会做第一个发现这个外星人的这个科学家啊，他说 everywhere 啊，请开始外星人坐飞碟来访问地球，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在哪个城市出现？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每天都来，不一定在哪里出现。这完全是一致的，这个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障碍。我们五十年后，我预计我们五十年后同样会突破时空的障碍，我们也会做同样事情。对不对？下课十分钟坐一个飞碟跑到十亿光年外看看，没事就回来上课，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已经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障碍，那不再是 barrier， 所以你随时可以去，所以他们随时可去可来，随时可走。师父你有名字吗？我们该怎么称呼你？请开始啊。 Nothing special， 你有名字吗？他说 Nothing special， 没什么特殊的。我们该怎么称呼你？ Doesn't matter， 随便你叫，所以对他们不重要啊，这些东西。请开始。师父你会说几种语言？是你在地球或外星轮回时候学的吗？还是只要你想知道你就会了？神灵不是说一看一个东西不会他马上就会了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他有些文字不懂，因为很多人这个知道我们在做实验，就拿各式各样怪的文字啊，就什么古闪族的语言来试他。每次我试那个古闪族语言，他说嗯啊哈嗯啊哈在那边，我就知道他不懂啊，看不懂啊。回答来了，师父他在大笑。More than you know， 就是我会的语言 ，more than you know， 远比你们知道的多。我也要学啊。他回答第二个问题，还是你想知道就知道。他说我也要学啊。所以这个解释了所有的事情。神灵也要学习。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学的语言不包含，比如说这个密宗的大师，他们当时在印度传，在这个西藏传，没有传到这个中原大地，所以他们不需要学汉文。啊，所以你用汉文沟通呢，他们不懂。那么现在呢，这个密宗呢广传于这个东南亚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在学。那他是不是要开始学汉语了吗？要开始学汉语了吗？的确是啊，白教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从西藏出走到印度，他就开始学。他出走的时候15岁，他就开始学中文啊，学我们汉文。所以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呢，密宗的那些神灵就开始懂汉文啊，那个时候就大家可以沟通了，所以他们也要学习。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跟懂甲骨文的神灵大概失联了。你看商朝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卜卦啊，跟他们的神灵沟通，要问每一个步骤都要问，问完了才 走下一步上草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个时候都用甲骨文，所以那个神灵就懂甲骨文，那我们现在不能跟他沟通了啊。基督教所讲的上帝是与佛教所讲的哪一个层次相当？两个宗教所讲的最高层次的世界是一样吗？请开始。 I don't like to compare， 我不要比较啊。基督教的耶稣相当佛教哪一个层次的神灵？请开始。 I don't like to say， 我不说。就是因为他不说，所以我今天才敢告诉各位，如果他说了我就不敢告诉各位，因为这会引起人间的纷扰啊。他不讲天界的人数问题啊。请开始。老子所说的道与基督教所讲的上帝是同样的事情吗？都是宇宙的创始者吗？这个的意思就是他一时搞不清楚啊，不晓得我们问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答案也不必这个参考啊。这是为叶礼华叶博士问的啊，他是交大的一位教授。请师父开示，下列何者是凡人普通人？而不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卡尔雍、这个荣格啊，20世纪这个有名的心理学家，伊萨克·艾西莫夫，20世纪三个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之一，艾西莫夫。Nostradamus 是16世纪法国的一个星象家，他所做的百诗集啊，那么是据说是西方除了圣经以外，那么卖的最久最多的书，卖了500年啊，将近500年。他这个里面有1000首诗都在预言后世，一直到世界末日。多数是西方的、欧洲的啊国家，据称到现在有60%已经证实了，有60%。911之后他又大卖，因为有人说他里面有一首诗就是在预测911啊 ，Nostradamus。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特殊的人，因为我们做手指试纸实验的时候呢，也曾经用 Nostradamus 2次去看他的网站，结果都是连上那个网站的时候，天眼一开，嘣就被关掉了，被硬硬生生的被关掉了。怎么就被人给我关掉了？就是被 Nostradamus 关掉了啊！他整本书里面千首诗里面基本上没有东方的，没有预测东方的，有几首呢？有人认为是预测日本啊，1000首里面大概3-4首，所以他不喜欢东方的小孩去看他的网站啊。我们的解释，你看师父怎么回答？哈，中英夹杂 ，What is 凡人？凡人是什么？他不懂啊，他不懂这个问题，凡人是什么？这个叶教授就在旁边解释，凡人就是没有特异功能这种人啊，就是不像 Nostradamus 这种特异功能的人。Oh, we are different， 他们全都不一样。We are all different， 我们都不一样。We all have different ability，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他的意思说，每个人都不是凡人啊，这个神灵才讲得出的话啊。请开始，灵界有6道及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存在吗？他说 everything。都存在，而且可能远比这个复杂。请开始。那么刚才我做手指试纸的时候，认普贤均不会产生亮光，这是因为一，普贤菩萨法力高深，一般是看不到他的；二，要用普贤王才能正确代表普贤菩萨；三，其他原因。他就一直不说啊，这有点是天界的人数问题啊，他一直不说，我们就一直求他，哎呀，选择一下嘛，选择一下，拜托拜托啊，我们有心求知啊。他最后说好吧，你看他很勉为其难的，一。普贤菩萨法力高深，一般人看不到他的，意思就是他有防火墙，有 password 啊，我们不知道 password 上不去的啊，防火墙，一般菩萨都上不去，都把他挡住了啊。药师佛曾在地球上轮回过吧？有没有在外星轮回过？请开示。看他在点头在笑，有。未来佛、弥勒佛什么时候会下降人间？请开示。诶，他说不是你去过了吗？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大度和尚还是什么？请开示，弥勒佛是否目前转世在人间？一是，二不是，三他如果已经转世，是住在一台北市，二台湾其他地方，三中国大陆，四东南亚，因为他已经在佛教普及的地方嘛啊。他点头，他到底点头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呢？应该是这个哈、啊，应该是这个，那不是本尊了、啊，是分身啊。分身所以功能不会很厉害哈、啊，他是先来学习了解人间事物，以便将来回来哈、啊。可能在台北市哈、啊。请开示，史前地球上出现过龙这种动物吗？一出现过，二没有。二现在龙到底存不存在？一根本不存在，二在地球某处存在，三是灵界的动物还存在，四其他。 他的回答是一跟三，曾经出现过，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现在呢是临界的动物还存在。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我那位道士朋友呢，这个五年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这个就问他很多问题，他一个也不回答啊。后来他听了我一次演讲，觉得我还懂一点东西啊，他就稍微透露一点啊，他们道家的一些对于天地的认知。然后这五年来呢，因为我们做实验，这个有些发现嘛，所以这个认知越来越高。我就发现我每到一个层次呢，他就会多透露一点给我啊，每到一个层次呢，就多透露一点给我。到这个今年呢，啊，跟他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大概看我又到一个层次了。他给我讲的啊，他说这个跟龙呢，在西方是当作恶魔啊，在东方呢是当作天子的象征，很尊贵的。他说他们就是息息场的动物，临界的啊。我一听以后，我说哎呦，我旁边有没有啊？旁边有没有息息场啊？我看不见，他看得见啊。意思就是这样，他不是物质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传说里面哈，你去找这个龙的历史，你会发现呢，所有现在的这个人类学家呢所讲龙的历史，都是因为先民对于大自然是非常敬畏的，风雨雷电土石流这个大水哈，所以这个他们就创造了，因为敬畏这些自然现象，就根据那自然现象所表现的形状，创造了一个像龙的这样一个动物出来，当作神话中的传说。所以十二生肖里面呢，只有龙各位没看过，其他都看过啊。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啊，看起来不是这样。请开始，龙在信息场里面掌管什么工作？一、修炼自身为更高层次发展；二、掌管地球上的风雨雷电；三、侍奉天界神灵；四、其他。他的选择是一啊，是在修自己，在灵界修自己。这个释迦牟尼佛坐下啊，天龙八部，龙也在里面倾听他的佛法啊，大概就讲的就这个意思。请开示，天眼的位置是否在大脑的松果体？450年来呢，这个笛卡尔的这个心物二元论里面呢，就说人有灵魂，灵魂是在松果体啊。所以这几百年来呢，大家都说松果体呢是这个天眼的位置啊。那么他的回答是 somewhere deeper， 要更深，更深。我们是2000年问的啊。2002年我再问，请开始，大脑是在天眼是在大脑的松果体吗？或者包括松果体在内更大的区域？他说 second one is better and closer， 他说这个比较接近了哈，就是包括松果体在内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not exactly， 不完全在那边。所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哈，我们一直不敢讲是在松果体，因为他告诉我们不在松果体哈，我们总要尊重他的话，不过还是要实验证实。不过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就比别人多一份怎么样，这个稳定度啊，我们大概晓得它可能不完全是在松果体啊。如果自己猜的话，也许就猜松果体啊，就猜错了。我们上次给各位看过这个，我们做了这个大脑的方形这个核磁共振摄影术啊，它是在哪呢？在这个部位啊，在这个部位，松果体是在这个部位啊，它是在这个部位，泥丸宫所在啊，所以在它附近啊。如果从前面来讲，就是 somewhere deeper 啊。人为何会生病？身体的机械问题或是灵的问题所造成的啊，这是现代的科学医学所认为的，所有的病呢都是来自组织器官的毛病，都是来自染色体基因所出的毛病。那他回答都有啊，两个都有。那么哪一个比较多呢？说是二，灵的问题比较多，二也比较难。也就是病呢，很多都是由灵的问题所造成的啊。所以你不懂它的这个原因呢，是没有办法治好这个病的。你可以控制，但是治不好。请开始，师父，我有一系列有关预知未来的事情要请教你。我可以只看问题，你来回答吗？第一题，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未来，但是当您告诉他以后，他可以改变意志，走向另外一个未来，让你原先所看到未来不再发生，这里矛盾如何解释？很多科学家不相信有预知未来这件事，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跟预知未来是矛盾的。今天有个算命师告诉某甲说，你明天去火车站会被车撞，他知道，他第二天就不出门，躲在家里，他绝对不会在火车站被车撞，所以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既然不会发生，这个算命师既然看到了一个不会发生的事，就表示他看错了。你不是说未来会发生吗？会抽货吗？结果没有发生啊，表示你看错了，你看到未来是假的未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你不告诉他，他真的第二天就在那边出车祸。可是你一告诉他，未来就被改变了，所以你看到未来是假的。所以这是个巨大的矛盾问题，所以很多科学家呢是不相信有预知未来这种事情啊，因为跟这个自由意志互相矛盾。我们现在看来了，好像也不完全矛盾啊。在量子力学里面会告诉你，所有未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只是它有不同的豁然率，加起来是一。意思就讲，看到算命师算到你 A 明天到火车站会出车祸呢，那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有 80% 的可能性，还有其他 20% 的可能性，他不知道，第二天去就被撞了。而知道了，第二天不出门，有 80% 突然一下变成零，其他 20% 怎么样，开始增加，最后还是变成100%。表示什么意思呢？未来是可以变动的，跟你有关的你知道了，你就有机会改变它，你不知道呢，就走向了那个未来。 One person has a lot of different street， 他说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哈。One is already decided， 一个是已经决定了， but else depend you， 就是其他还是你自己决定。你有一个是已经决定了，比如说我这一辈子不会赚钱，永远就不会赚钱哈，这个大概被决定了。但是呢，其他的选择，职业什么选择，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大概这个意思。你们看到下一期或下下期的乐透彩的中奖号码吗？当你告诉某人让他中奖后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对那个后果是非常担心了哈。他连续讲两次哈 ，It's only a game, it's only a test， 它只是个游戏，它是一个试炼。在检验你的 It's only a game, it's only a test。 不过在我们实验室是禁止问这个东西的哈，绝对不准问，因为每一个都是要追求真理，因为他在看你的用心嘛。啊，我们是很怕那个后果的。第三题，信赏的神灵如此的多，功能也很强大，会不会你看到的未来被另外一个神灵念力改变而导致错误？你看到这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另外一个神灵呢把他改一下，那你们不是看错了，你们自己之间互斗啊，让你看了一个错的未来。他说 It's not us that change it， 不是我们改变了，我们不会改变了。 It's you that change it， 你的未来只有你能决定，我们改变不了。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人的走向都是在自己意念之间所掌握住的，神灵也改变不了。请开始，我们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我们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一，大爆炸产生的 Big Bang， 也就是量子真空扰动突然产生的，这是现在的物理原理啊，叫 Big Bang 大霹雳说。二，由上帝创造的，也就是由道而产生的，道家那个道里面出现的。三，其他方式，他是这么回答，好做参考。First, second, later help， 这个先发生，这个后来要帮忙他。上帝也许在那边突然真空一个爆炸，炸一个宇宙，他就来帮忙怎么样来管理 organize 这个宇宙啊，就是这个意思，让生命怎么演化。请开示，除了我们地球所存在的宇宙外，还有其他物质宇宙存在吗？既然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一个 Big Bang 时间空间产生了，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个 Big Bang 产生时间空间，所以没有道理只有我们一个宇宙存在，可能其他地方还有宇宙啊，还有宇宙。所以我特别呢画很多宇宙，我怕他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画的这个只是我们的银河而已。我特别说我们的宇宙150亿光年，还画了两个箭头，就是我们所知道那个大宇宙。他怎么回答呢？说有，还有其他宇宙。他竟然说了一句什么呢？ Very far， 很远啊。对，他不是无所不在吗？ Anywhere， 但是那些宇宙对他还是很远。表示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被局限在我们宇宙里面的，我在猜想了啊。他是被局限的，他虽然在我们的宇宙是无所不在，但是他还是被局限在我们的宇宙，其他的宇宙他还是 very far。 所以所谓的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可能不完全正确，他还是有他的局限在里面。请开示，物质宇宙的生命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一，随机式的演化；二，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三，其他请名词。 majority one， 它主要是一啊，没有否定这个二啊，大部分都是随机的啊。请开示，地球上人的来源：一，自己由地球上低等生物慢慢演化而成的，这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二，外星人来地球播种，低等生物再慢慢演化成人；三，外星人来移居地球；四，其他请名词。他只是大笑啊，一直笑也不给答复。我们第二天第三天再问，他说 too hard to answer， 哦，太难回答了啊。他没有回答就等于回答了，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对吧？第一正确他说一嘛，第二正确说二嘛，没有一个正确。什么意思呢？ 表示呢，我们这个达尔文的演化论呢，它有几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这个宇宙，这个地球是个封闭的生命体系，完全封闭的，所以这个生命呢有无穷的这种这个随机的变化，这个基因啊会有随机的变化，然后呢适应环境的就受到环境的所谓天择而留存下来，这是达尔文的演化论，适者生存。但是呢，我们也晓得呢，到了近代以后呢，人类科技高到了能够基因转殖呢，达尔文的演化论已经出问题了。今天我们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荧光鱼，鱼会发光的啊，把那萤火虫的基因塞进去，有很多抗虫蔬菜，很多虫吃一口就死掉了啊，很多什么基因大豆都很多可能都在吃这个基因食品，一大堆。他们是不是达尔文演化论里面的物竞天择出来的呢？完全不是，它是我们高科技的人类，有智慧的人类做了基因转殖所生出来的，是介入演化论。现在的生命的演化已经早就变成介入演化论。那么基于一个假设呢，是地球是封闭的生命体系，如果地球不是封闭的生命体系，早就有外星人来了，早就有高智慧的生物来了，他们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吗？他们当然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介入演化论才是真正的正确描述地球生命的一个正确的理论，绝对不是一个封闭这个生命体系下的一个演化论能够说明这些现象。请开示神灵是如何产生的，一上帝创造的，二信息场自己演化而成的，三物质宇宙演化到复杂体系而衍生的，四其他请明示。他迟疑了半天说二比较接近 two， 信息场自行演化而成的，这也有道理。有物质肉身的生命都会演化啊，很多都在演化，那没有物质肉身的意识体当然更容易演化啊，所以他们也在演化，不止我们在演化。请开示地球在近代科学文明之前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现在的科技文明，若有过几次，距今大概多少年啊？我从古以来就很多传说有曾经有过很多高文明。 Not exactly but similar 是有啊，但是跟你们不大一样啊，不是完全一样了，但是很相近。我们又问他呢，说人类历史上在地球曾经出现类似今天的高科技文明有几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以上，他们怎么毁灭的？破坏环境导致的，环境反扑啊，互相攻防，他们有很厉害的武器互相毁灭。三发现水晶的能量，四其他。他回答是三跟三，曾经有三次是因为发现水晶的能量而毁灭。我怎么会问那么奇怪的问题，发现水晶的能量？这是因为我看一本这个 Matthew 一个美国的这个出的一个系列的两本书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的一本书，他儿子在17岁的时候出车祸去世，15年以后他儿子的灵跟他接上，突然一下就做梦的时候还是打坐的时候啊，他儿子的灵回来开始跟他谈论这个宇宙的种种事情，他就把所有的对话全部记录下来，后来出了两本书，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古文明亚特兰蒂斯 Lemuria 啊，这些文明一个是在大西洋那边，一个是在太平洋这边，最后呢都是水晶的能量，发现了水晶所蕴含的能量，制造了强大的武器啊，然后 implosion 然后把自己给毁灭掉了。他们是这么讲的，所以我就来问问这位这个 T 小姐师傅，对，没想到他也这么讲。前几天哈，各位看到哈，这是中国时报登的失落的帝国亚特兰蒂斯找到了。亚特兰蒂斯呢是在柏拉图的著作里面有提到11000年，那么有一个亚特兰蒂斯，它里面的人呢是人跟神的混血啊，就是比一般人要高一等的这种人类啊，它是人跟神的，在11000年前毁灭，这是柏拉图的著作里面啊。所以美国现在一个考古队呢声称啊找到了，但很多人还是有意见啊，说这个找到的并不是啊，不是11000年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我们看看水晶的能量是什么。从古以来呢，我们中国人就佩戴水晶佩戴玉，说它有气，所有功能人呢一感觉这个水晶都会发现它有气，我们练气功呢说有气，气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年一月呢，我到北京访问这个沈金川教授跟孙楚林女士呢，他们给了我几篇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青流教授的文章，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俄国发展了50年的这个研究，就是 Torsion Field 脑场，他们声称呢这个 Torsion Field 呢可以解释很多超吸引力学的现象，也就是特异功能的现象，都可以在这个物理的架构下获得解释。所以这个 Torsion Field 呢，他们认为是20世纪遗失的物理，忘掉的物理。什么是 Torsion Field？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个地球，这是个时空的坐标，本来是平的，你把它看成一个平面的弹性的一个膜，没有地球的时候是一个平面弹性的膜，这就是时间空间。当你放个地球下去的时候呢，它就把这个膜怎么样压弯了啊，就陷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一个人造卫星在这边，人造卫星在时空的坐标都是走直线的，它只能走直线。所以你看它如果走直线呢，它就会怎么样，沿着时空在走直线呢，它其实就在怎么样，在围绕着地球在旋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在300年前呢，牛顿说这叫万有引力定律，你跟我是有吸引力的。当年出来的时候呢，被当时的科学家认为是天方夜谭，你跟我怎么会有吸引力，怎么会有个超距力，说牛顿提倡一种这个怪异乱神啊，说诶，你跟我是既然有个超距力会互相吸引，凭什么吸引，物理实质是什么。到后来真的搞不清楚万有引力场怎么产生的，质量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场，搞不清楚，到现在到20世纪还搞不清楚，只是它很 powerful， 你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计算行星的轨道，一分一秒都不差，所以大家就算了，就相信了。直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出来了，才知道哦，它原来是时间空间的扭曲，由于质量的存在造成时空的扭曲以后，就产生一个现象，你以为是一个万有引力场，因为它有扭曲啊，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万有引力场，搞清楚了。但是爱因斯坦呢，没有考虑怎么样，这个球在旋转，他没有考虑它旋转。所以什么时候考虑到旋转呢？是1920年代啊。所以这个如果地球在旋转呢，你可以想象它放下去会把时空扭曲，它旋转呢会怎么样，带动这个时空怎么样跟着它扭，对不对，它会拖那个时空跟着扭，这个扭就叫做 torsion field， 就叫做挠场。今年4月啊，4月20号美国的这个 NASA 呢发射了一个重力探测船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要以18个月的时间呢来检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时空坐标的拖移效应，就在检验挠场到底存不存在，即地球啊偏轴自转的时候拖着时空结构一起转动那个场，这个叫挠场。两个礼拜前呢，报上也登了地球旋转扭曲时空首获证实，才半年啊，它初步的实验数据已经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东西旋转呢会扭曲时空造成挠场。这个理论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1920年，现在是2004年，就是80年后才去做实验去验证。1920年呢，法国的一个数学家 Cartan 首先在广义相对论里面考虑物体自旋角动量导致的时空扭曲，后来跟爱因斯坦发表了这个文章叫做挠场 torsion field， 所以20世纪就知道有这个 field， 但它太弱了，它比万有引力还要弱10^27次方倍，万有引力已经太弱了，它比万有引力还要弱10^27次方倍，所以没有人再注意它，所以20世纪整个东西被忘掉了。到了1960年代勉强有一些论文，但是基本上大家视为无物，它是第五种力，但是太弱了，所以没有人注意它。但是俄国不一样， Dr. Nikolai Kozyrev， 俄国的一个有名的天文物理学家，他却注意到了这个挠场。那么一个粒子呢，不变量呢通常伴随着物理场，比如说粒子的质量会产生所谓的万有引力场，它的电荷会产生电磁场，所以它的自旋呢，每个粒子都有自旋，你我构成的原子里面的电子、质子、中子全部都在高速的旋转，都在自旋，这是物理上早已知道。所以这个自旋呢，他们认为也带动了原子附近时空结构的一个扭曲，所以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固体都带动了一个时空的扭曲，跟随着它，那叫挠场的结构啊。每一个东西啊，我的电脑、这个杯子、我这个人、这个笔，都有它的一个时空结构啊，跟随着它，一个扭曲的时空结构跟随着它，这就是那个挠场的结构。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挠场呢，造成了我们所谓的气的现象。我们的气的现象呢，就是这个挠场的一些动作啊，一些传播所造成的现象，就是时空扭曲在传播，空间传播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最基本的气的现象。所以从理论上推导，他们也做了很多推导，他说跟引力场很相像，这个挠场跟引力场很相像，所有东西都可以穿过去，金属挡不住它啊，这个电脑挡不住它，桌子挡不住它，什么东西都挡不住它，衣服也挡不住它，它都直穿而过，跟万有引力一样，什么东西都直穿而过啊。它的作用呢，只改变物质的自旋状态，挠场的传播速度呢，至少为光速的10^90方倍以上，它没有物质啊，它只是一个场， 的扭曲，时空的扭曲，所以它在传播的时候远比光速的十的九十方还要快，打破了时空的障碍，打破了光速的限制。老长在四度时间传递不受光柱的光锥的限制，就是它不但能传向未来，还有能传向过去。它对预知未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你为什么能收到未来的讯息呢？因为未来讯息往回传的那个脑场会告诉你未来的信息，它可以传向过去，所以你现在可以接到未来的信息，传往过去的那个信息。预知未来是在这个架构下就变得合理了，在物理的架构下变得合理。脑场原被移走以后，在该地仍保留空间自旋的结构，也就是脑场有残留效应，被脑场照过的东西呢，或交互作用过的东西呢，它就留在这个上面。很多特异功能人士拿过你用的东西，哎，你的所有的状态他就感知到你长什么样子啊，身体健康情形怎么样，吉凶祸福，哎，他就知道。所以你有些信息留在这个你用过的东西上，我们以前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信息，以什么方式扣的在这个物质上面，现在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了，它其实是那个时空的结构，脑场的时空结构。脑场可以解释很多特异功能跟信息场的性质。那么水晶的气、电气构的内气、外气就是脑场吗？我从俄国买了两个脑场产生器来啊，根据他们讲的，他们文献里面讲的，这个脑场产生器有什么特质啊？物理特质，比如说它会被某些材料给局限在空间的某一个固定的范围，它传不出去，你可以把它控制住。我们去做实验，发现跟他们讲的真的完全一样，啊，水晶的气具有跟脑场完全一样的性质，至少在我们的实验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相信，我们从古以来讲的气，就是时间空间的一种扭曲现象啊。就是俄国人讲的这个脑场，我们开始相信了。我相信如果更多的物理学家跳进来了，五年十年之内这个领域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领域。好，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分别，我们是不是来可以利用它来探索外星文明？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坐飞碟，我们可以用意识去探索，将来我们坐了飞碟我们就不需要用意识了，每个人可以坐进去就去探索。所以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尝试，六月啊，两年前呢，我们开始尝试。请开始，师父，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外星人与我们联系？是不是要利用信息场作为媒介，经过高教我的天眼？师父出来点头，是要经过信息场。他突然又加了一句 ：“Are you guys not satisfied？ 你们这些家伙还不满意啊？啊，我教了你们那么多东西，你们还要给我添麻烦啊，还有我带你们去什么看外星人啊，哎，我们赶紧跟他拜托，我们有心求道嘛，我们是追求科学真理，你大人大量啊，就帮帮忙啊。啊，他最后说好吧，下一次，他就说下一次，下一次6月3号30号。师父，你上次答应要介绍一个外星人与我们联系，是否可以由高教武做媒介开始与我们对谈了？他第一个回答，不用急，我会主动跟你们介绍。他忘掉了啊，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忘掉，我会主动，他从来没讲过这两个字啊，就你们不要主动啊，我主动，意思就是你们不要逼我啊。那我们就说你是神仙啊，你应该讲话算话，好像药师佛都讲话算话了，对不对？你怎么可以上次答应了我们这次还不带我们去？他被逼急了，就说哎呀不要急啊，开始生气了啊。他一生气我们就不敢太啰嗦了啊，他万一不帮我，我们所有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就等他主动啊，等了半年，到12月他还是没主动，我就知道他又忘掉啊，他大概太忙了，就随便应我们一下啊，我主动啊，就忘掉了。所以请开始，师父介绍一位外星人与我们认识，或先介绍一个外星人所住的星球上的位置，他们的生活环境情形在高校武眼中显示。送出去了以后呢，他回答来了，他说 any kind no specific， 任何种类吗？有没有要看特殊的？我看他这样回答就知道他怎么样，哎，他答应了，所以我们一高兴就说，哎，你看随便随便啊，我们还敢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有特殊的。一讲完我就后悔，应该要看那些高科技的嘛，如果看个低科技有什么意思啊？不过我们不能反悔啊。好 ，let me find for one week， 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手上电压一直在闪，一直闪什么意思？就是他一直在开天眼，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开了十几二十秒啊。我就问他说你看了什么，他说他看到这个师父好像弯腰在桌上找东西一样，一直在拨东西在看啊，在看什么呢？在看我们银河系的星球啊，看哪个可以带我们去看啊，他就在拨来拨去看啊，没有时空的限制，至少在我们的时空里面啊，就在他前面，他就在看，哎，哪个星球可以去啊，大概就这样。嗯 OK， I will tell her slowly， 他找到了啊，我慢慢告诉他。 就是一个礼拜，他讲好是一个礼拜，所以在一个礼拜之后，大概1月1号左右呢，啊，是大家我晚上打坐，师父就来了，带他去看，连看2天啊，他觉得好像在偷看人家，就远远的在偷看人家哈、啊。他看到什么呢？两个眼睛，两个鼻孔，没有鼻梁啊，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头上一个揪，双手双脚，手上三个手指，那个大指拇还是大的，好像那个 ET 一样啊。这是他的描述啊 ，couldn't see the foot， 我看不到他脚，就他那个视野很小，远远的在偷看人家。Is action really fast？ 他们动作太快了，走不是用走，我们要慢慢走好了，这样子啊。Dark color skin 啊，皮肤是黑的。A kind of shiny 很亮啊 ，like a coat of something， 好像穿了一个什么外套一样。注意哦，他们是一体成型的，没有衣服啊，不像我们一看就晓得穿了衣服。他没有，他们是一体成型的。各位看史蒂芬·斯皮伯的外星人啊，他眼睛里面所有外星都一体成型，绝对没有穿衣服的啊，都是一体成型的。我现在开始怀疑了，他也看过。It had antenna-like things on his head， 他天线头上有个天线。I've noticed， 我注意到了 ，they don't have a phone， 他没有手机哈、啊。Reason is because the alien， 指的是外星人啊。I was observing， talking to itself， 自言自语啊。Don't know if that's how they communicate，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就是这样在这个通信啊。哎呀，我说这个一点不奇怪、啊、我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每天放学以后就怎么样，挂上耳机，坐到他电脑，开电脑，打线上游戏，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右边哈，就跟他线上那些朋友在讲话嘛。这个时候有个外星人偷看的话，就哎，这个生物好奇怪、啊，这边长了一个东西哈，还在那自言自语，对吧？那就完全一样嘛，完全一样。No much grass 哈、啊，没有太多的草，他看到一些植物。Couple funky looking tree 啊，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植物啊，一些树上面都有 shining， 就是很一个亮亮的东西哈、啊。这是 regular tree， 但是有些 shining 的东西在上面，跟我们人间的地球上的蛮像的啊，也不完全一样。The whole place is kind of dark， 整个地方很暗。Don't seem there's sunlight， 看来没有太阳光，可能是晚上。诶，他看到呢，这个外星人呢在打一个这键盘哈、啊，有个盒子。在那边敲键盘啊 ，seems like a magic bus， 像个魔术盒哈、啊。I saw it type something， 就是说看到这些外星人在打一些东西 type 啊 ，and something came out， but it ate it so fast I couldn't catch it。打打打，突然有东西跑出来，一抓就放嘴巴了。好，就这样子、哦。我们说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就问他的师父说：“哎，你带他去看到什么？这机器有什么功用啊？”师父这么回答的。Something they invented， 这是他们发明的机器了哈。That can get anything， 你要什么东西敲进去就出来了。这就是哆啦 A 梦的任意盒啊。他们的科技是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不要以为哆啦 A 梦呢都是想象哈、啊。外星文明真的有这种东西。Far away on an open field， there quite a lot， 他都看到一大堆这些东西。各位猜猜这什么东西？我们就问这个师傅啊，这干嘛 ？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飞碟啊。我们就问说，这个外星人居住的星球是在我们银河中吗？师傅说 ，Yes， 是在哪一个星座呢？我就把星座图打开哈、啊。2030，20 指的是次经 ，30 次尾是北纬30度啊。我就点在2030，他说 Go up and look left， 上面一点，左边一点，我就打个圈 ，Pretty close 啊。我们把这星图呢叫出来啊，看看是在哪一个星 ，2030。可以关灯了啊，后面也可以把整个灯关掉。哎，可以关掉，都关掉啊。这个是黄道面啊，黄道面。这个是人马啊，这个是天蝎侍女啊。那么它是 2030 在这儿啊 2030，所以这个画去红圈的地方 ，pretty close。那么这是天鹅座哈 ，Cygnus， 这是天津市，织女牛郎，这是夏天大三角，所以中间过的就是银河啊，织女牛郎是对着银河，所以它是在天鹅座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呢，在这个星图上呢看不到什么东西哈、啊，因为这个星图太小了， 因为放大呢就在这个位置也不看不到啊，太少了星，所以呢我们就请这个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呢，他拿了一个这个软体给我们啊。这个软体呢，凡是这个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这个15星等以上的星呢，那么它都有百万千万颗啊。那么这就是天津四啊，这是织女，这是牛郎，所以 2030 这个是 20 啊，这个是 30， 所以大概就在这个部位。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星图打开来问这个 T 小姐师傅啊，说到底在哪，他说这是看不到，你不是可以再放大吗？我们就把它放大啊。还没有出来。好，这个背景的这个银河系的星开始出现了啊，这几万颗的啊。他说三个中一个，哎呦，我说三个中，这到处都三个啊，到底是哪一个？他就说一个一个指啊，他说指到，他说这个比较近的这个啊，这一颗，我们把指标标到这一颗看，因为里面还会有无数的星从里面冒出来，因为你再放大的话呢，它会有无数的星啊。好，我们把它定住在这个啊。好，把它放大。millions 的星从里面出来啊，成千上万的星，你看从里面也不断的出来。他说还是这颗吗？他还是，啊，还是。我说还是这颗吗？还是。好，我们看看这颗星是什么啊。SAO69830 7.32 星的，这是它的位置啊。那距我们多远呢？437.79 光年。什么意思呢？你跟它打声招呼 Hello， 用电磁波送过去呢，875年以后呢回来了 Hello。 我们的后代子孙，不要多少代子孙哈，接到这个 Hello， 因为现在的科技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而是要经过信息场的科技啊，这个脑场的科技才有可能啊。好，我把它关掉。我们继续问啊，问师傅他们的科技层次如何，可以进入欣赏的到地球来吗？ Better than yours， 当然比我们厉害嘛啊，这个我们已经早已经知道了。 Yes， they can come to earth many times indeed， 他们可以到地球来，而且来过好多次了啊。他们吃的东西与我们是否一样？ You different， 跟你们不一样。他们的遗传基因是否也是 DNA？ They have those too， 他们也有这种东西。我就提一个 proposal 啊，说下次来地球的时候我来接待可以吗？啊，他说哈哈哈 not that easy， not the right time， 时间不对了，他们不会来的啊。我的意思就是你偷偷来嘛，不要明目张胆会吓到别人嘛，就什么光波输送器进入我们实验室哈，我们至少拍照一下嘛，合照留念，对不对、啊、那么难得，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做哈。师傅你可以再带高桥武去看天鹅座高等文明的科技成就吗？比如说他们居住的地方、工作厂房、飞行器。他说 Yes but later， 我们现在很聪明了，他一说 later 我赶快说是一个礼拜，他说 OK， 我怕他是 一个月哈、啊，所以我就把他时间限制住啊。他通常可以他就勉强同意了啊，这样我们时间可以快一点。所以在1月1号就是那个这个大灵来的那一天，第二个师傅来的那一天，等到师傅满意了啊，就不干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实验。2004年1月1号下午，在阳明山文化大学的他们行政大楼啊，他们行政大楼是一个摸字形的建筑，七八层高吧，我们在六楼，在资讯中心啊做这个实验啊，我们做了一个啊，哎，就真的带他去看了，看了一个大荧幕，非常巨大荧幕，上有个橘红色的球，外星人呢排列的整整齐齐，在看荧幕上的红橘色气球还讲话，叽叽呱呱叽叽呱哈。 土地上天线都是亮的，全部都是亮的啊，但站得很整齐，一排一排，就是在看那个星球，在讨论。我们就问师父，他们荧幕是做什么？他说可以看到宇宙中任何一个星球啊，他们具有这个突破时空的障碍，他看想看哪个星球就把它调上来看，因为他们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障碍啊，就可以直接 zoom in 啊，他就去看那边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当然还没有这个科技。我在想说，我们看不到他们啊，我们只有电磁波科技嘛，但是他们看到我们，他们有这种高等的科技，那可以把我们放在他们的荧幕上让他们看呢，对不对？他看了如果有兴趣，不是就会引发兴趣，就会来了吗？来了不是我们就可以接待他？我就跟这个师父提出要求，你可不可以把我们放到他们的荧幕上去？师父说试试看。一去看，看到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一个蓝色的星球出现在荧幕上，这就是台湾啊，看到没有？台湾真的把地球放上去了，放到他们那边去了。外星人突然涌入，动作快速，瞬间排成一列列，哗一下涌出来，因为有新资讯来了嘛，还没看到新资讯，哗就跑来看这什么东西，啪一下排列起来。这个狄小姐就问师傅，可不可以拉近了？这什么也看不到啊，对不对？要 zoom in 嘛，就像那个我们通常看电视影集要让 zoom in。他就跟师傅提出要求，师傅说好。结果他就看着地球不断的拉近，就是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哈。然后呢，外星人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大，就是 approach 了，开始接近他们了啊！地球啪接近他们了。那他突然呢，看到一个红的屋顶出现啊，有一个红色的主梁，下方呢有两个形成三角的红色短梁架住。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我坐了这个摸字形的六楼嘛，我那个正好抬头往窗户一看，看到另外一个 arm， 这个屋顶就是什么？就是文化大学行政大楼的屋顶。哎呀，他 zoom in 到我们头上来了，我叫我的学生赶快挥手啊，每个人就挥手。我相信他们看到我们，我相信他们看到，能不能引发他们兴趣过来了，我还不确定啊。他们绝对看到我们，希望引发他们的兴趣，有一天突然就在我实验室出现啊。我已经照了相给各位看。那么我是这是1月1号做的嘛，我月底到北京的时候，我就跟孙楚林女士就讲这件事情，没想到她功能太厉害了，她一听到她瞬间自己就去了。去了以后她回来说，哎，不对啊，我看到外星人怎么是两个啾，你们怎么看一个啾？我说奇怪，我明明看到一个啾啊。她就回去问那些外星人，外星人可以直接跟她沟通，表示外星人的水准已经到达可以直接跟怎么样意识沟通。那外星人说，你看嘣一个就缩进去了啊，就变成一个，原来他可以伸缩。我回来就跟高晓我说，我们要去 check 哈，要验证，要验证啊。所以3月27号我们做这个实验。师傅上次带我们去看天鹅座，外星人头上只有一个像天线的突出物，这个工程人孙楚林看到的却是两个天线。师傅可以再带我们去离心仪点吗？他说明年可以啊。所以3月28号我们就去了。他一去了，果然不错，看到师傅跟两个外星人讲话。那么头上呢，真的是两个。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两个，就伸伸缩缩，伸伸缩缩啊。后来到一个房间呢，到一个地方呢，一圈都是两根天线，抬头在看东西。后来到了一个荧幕的房间呢，里头呢只有一根天线，果然不错。有时候两根，有时候一根，跟孙楚林讲的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两个 independent 的怎么样证实哈、啊，他们两个看到是同样的东西。我们说什么时候是一根呢、啊？什么时候两根呢、啊？是不是说是要 receive， 就在接受信号的时候就两根啊？有一根是接受，一根是发射，一样跟我们的概念一样啊。这个是接收，这个是发射，所以他接收的时候就出来，不接收就缩进去。啊，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在那讲话嘛，第一次看到是讲话，正在发射，没有接收，好，所以只有一根。所以这个现在用现代科技没办法证实，只有怎么样呢？用不同的工人去看同一个星球，独立的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同样的景象啊，来作为间接的证实。请开始，月球有没有外星人基地存在？这个从这个美国登陆月球以后，就有很多的这种传说。有外星住在月球表面上或是月球地堡之下，他说是有的啊。请开示，来到月球的外星人他们的目的何在？一，移民来月球以疏解他们自己星球的拥挤问题；二，来监控地球生命的演化，以免演化失控；三，把地球当成他们的实验场所，尝试培育不同的生命形态；四，其他性说明。他说二跟三，他们来监控地球生命的演化，以免演化失控；他们把地球当成他们的实验场所，尝试培育不同的生命形态啊。我们是被监控的小老白老鼠，照他的意思哈。 你答应我们要去看月球上外星人，现在可以去看吗？先去看他们的基地嘛，基地 first but not today 啊。所以第二天就带他去看了，远远的，只是远远看到土黄色的建筑，一块块很大，都在地底下啊，不是在地表面上，在地底下。那我们拿月球出来说，到底在哪？它的月球正面 80 not exactly， 我们看看月球啊， 80 是这个，这个是柏拉图陨石坑啊，它是在它的西北方，在这个地方的地下。美国太阳神这个计划呢，他们登陆的月球都在赤道附近啊，这一块，这一块没有到过那么北，它是在这个地方的陨石坑的西北方，这是他说的啊，就这个地方下去，在地下啊。那么到现在他不肯带我们去看月球的外星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但是呢孙楚林可以，孙楚林功能强大嘛，所以我就跟孙楚林讲说，你能不能去看一下啊？好，他就去看了，脚很短，飘来飘去，动作很快啊，手好像不能动。那他怎么样？我说他怎么操纵机器呢？他头顶有个探照，这个上下左右前后移动，可以触碰机器。原来头一弯，这个东西砰就去按，按这个开关，这个机器砰就打开啊，飘来飘去。那么鼻梁没有鼻孔，嘴巴很大啊，还需要再验证啊，更多人去看，在地底下，请开始。在太阳系中还有哪些行星有智慧的生命？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他们科技程度比我们高吗？他说三，火星还有啊。我说火星现在还有生命存在吗？他说现在还有。火星智慧的生物是住在自己建的房子还是地下的建筑物？他们的科技到什么程度呢？一，已经能够建造飞行器，利用信息场到宇宙旅行；二，与地球类似；三，比地球要落后，比如说还没有电子科技。师傅回答是一，指的第二题，就是他们的科技呢已经可以建造飞行器，利用信息场到宇宙旅行，他们已经突破时空的障碍啊！我相信我们五十年也可以做到跟他们一样。他指了两个地点啊，在地下。我们看最后，隐秘的世界。这个最近几年呢，物理学界、天文物理学界、宇宙学有巨大的发现啊，这是去年年底 Science 的封面啊，12月19号 Science 每一年都选择一个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当年最大的科学事件啊，当作封面。所以去年最大的科学事件是怎么样呢？发现这个 Big Bang 啊，这是大爆炸大霹雳，然后宇宙就开始膨胀，膨胀的速度呢越来越快，不是越来越慢。一个大爆炸呢产生时间空间，产生物质，物质之间有吸引力，它应该怎么样互相拉扯，应该越来越慢，膨胀的越来越慢，但是呢它不但不慢，反而变快。这个证实了五年前第一次发现，两组天文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发现宇宙是 accelerating universe， 这也是当年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所以1998年这个就是最重大的科学事件，宇宙膨胀在加速。那么去年证实真的是在加速，表示这个宇宙存在怎么样了？很多的 dark energy， 黑暗能量或隐秘能量，它是可以抵抗万有引力的。所以98年是发现这个超新星爆炸啊，外这个银河，远处银河的超新星爆炸的亮度比预测的要淡，要暗这个10到15%，距离要远10到15%而发现。那去年呢打了一颗人造卫星呢去测量宇宙背景微波辐射啊，并其他资料就证实了宇宙充满了一种能量叫隐秘能量，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30年前呢就发现了宇宙充满了什么样 dark matter， 隐秘物质。隐秘物质是什么东西呢？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测量这个螺旋性星云。我们知道螺旋性星云已经存在100亿年以上，非常的稳定，所以它的这个向心力呢要等于离心力，它的旋转嘛有离心力，所以向心力要等于离心力。那通常呢就是你越往这个宇宙这个银河的外缘走呢，的物质就越来越少，所以万有引力越来越弱，所以离心力也要越来越弱，所以离心力应该越来越小，速度应该越来越小，实际上却不是啊。它最后会呢平下来，也到很远很远已经没有物质了，这个离心力这个向心力已经掉到很低了，可是速度不变，表示离心力没有变化，就表示呢有很多黑暗物质，我们看不见的物质呢在拉住它。所以这30年来大家都在讲什么叫做隐秘物质，行星、白矮星、中子星、黑洞、微中子，发现不够，能量不质量不够，只占这个宇宙能量10%，90%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引力理论有瑕疵吗？好像也没有瑕疵啊，广义相对论啊这些，所以呢只好把它假设怎么样，还没发现的粒子，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到今天呢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承认了，大家都承认了这个宇宙只含有 4%的正常物质，原子、分子啊，这个场，各种场，也就是各位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各位从小到大所学的物理、化学、生物所教给你的科学知识呢，只能解释这个宇宙4%的正常物质。这个宇宙有96%的物质呢，世界呢，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23%呢是叫做隐秘物质 dark matter， 有73%呢叫做隐秘能量 dark energy。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宇宙一无所知，只知道1/25而已。有1/25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各位学的科学知识只能解释1/25，还不能解释完全这个宇宙。所以我们对宇宙其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发现这个信息场真的存在，它必然扮演一个角色。神灵可以跟意识沟通，意识是物质吗？好像也不是物质。所以信息场跟物质世界会交互作用吗？这两个世界，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一个可见的世界，它们之间有没有交互作用？我们能不能证明它有交互作用？它属于不同的次元。不同次元会产生交互作用吗？如果会产生交互作用，哎，我们就提供了至少隐秘物质的一个可能才来源。啊，就是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嘛，它有能量，能量就是质量，它会产生万有引力，但是我又碰触不到它，它会吸引你，你又碰触不到它，之间还有很多交互作用，那就替这个未知的宇宙就怎么样揭开了一点面纱。我发现真的有作用，这是我留在美国的团队啊，2003年4月14日 ，Barry 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了磁铁对手指四肢有影响，小朋友在做。实验的时候呢，手指四肢实验的时候，把磁铁握在手中呢，哎，脑中影像会放大，磁铁会干扰这个信号的传递，这个特殊信号的传递，可以跟这个信息场接触的这个信号的传递会被磁场干扰。我接到这个 email 以后，6天以后我就重复他们的实验，这个徐小妹妹果然不错，没有磁铁这样，放到南极就放大，北极呢没有放大，如果磁场很大的话呢，就胀出它的荧幕。然后 T 小姐呢，我们过了一个礼拜呢，也找她来做，也是一样，没有磁铁呢，这样放到南极就放大，放到北极缩小。如果磁场呢，南极的磁场够大呢，它就胀出荧幕；如果北极磁场够大呢，它还是差不多，还是有点缩小。南极是放大，北极是缩小。表示什么意思呢？磁场会跟这个可以接通信息场这个物理机制呢，产生强烈的交互作用。所以信息场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充满神灵的信息网站，有能量，有意识，能量就是质量，它们又可以跟物质产生世界产生交互作用，这两个世界其实在交互作用，只是你看不见它。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的，它必然是怎么样，至少是隐秘物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23% 物理学界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们猜测里面有部分呢，根本就是另外那个世界啊，信息场的世界。所以我来下一个结论，信息场的结构呢，类似网际网络，神圣智慧呢扮演王子的角色，工人的大脑相当于网络浏览器，那个世界就像这个网络的世界。经由手指式实验呢，我们可以与信息场的神灵以信息邮件对谈，了解宇宙及生命的演化、文明的演进。所以他在教我们很多东西，所以使我们很快的理解呢，在人类文明上史上很多巨大的进步，可能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功劳。我在猜想，我们的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他们只需要上面的帮忙，它就可以让这个文化怎么样一大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晓得有个信息场存在，我们也许知道它的物理实质，我们可以做一个飞碟进入它，突破时空的障碍。这是谁教的呢？他们教的，他们扮演了一个很大的功能，他们提供知识，把我们引导到这边，让我们缩短了摸索探索的时间。所以我相信人类文明的进展一直都是天人合一之下的一个成果。利用天眼经由信息场，我们可以遨游物质宇宙，探访外星文明。我们已经可以在做了。物理上的绕场的发现、脑场发现，似乎能解释部分特异功能的现象。如果继续做下去呢，我相信5年、10年以后呢，一定是会有个巨大的领域出来。信息场可以物质世界的磁场产生作用，它可能是隐秘物质的一部分。信息场的神灵意识呢，有可能是隐秘能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现在最先尖端的科学所发现那个隐秘世界呢，很可能它的答案就在我们研究人体身心灵里面所可以提供。谢谢各位。
谢谢，非常精彩哈，谢谢。那现在时间哈已经是差不多了，不过李教授一开始说可以接受一些问题哈，我们大概三个问题，有没有在场的朋友哈要提出问题？
坐吧，坐吧，谢谢。李教授你好哈、哦，上次我又来哈、哦，那这次我觉得说，听今天李教授的演讲，我有一个好奇，还有就是说，以李教授在科学方面的成就的话，可不可以请这个所谓的师父，把他就是说我们人类能够跟用利用信息场跟他们接触的这个科技，交到您身上。
他不会随便教的哈，我们尝试、啊、这个中研院不是同步辐射中心的陈建德主任，花了两年时间，要建立气场的产生器、气场的 modulator、气场的接收器，将来就准备做这个通信用。那么 modulator 很快就在他教导下成功了，但是侦测器呢，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它牵涉到很多很多的物理残留现象。需要靠人的思维，他不会告诉你。你问他说，你自己想，你必要自己想到一个程度，问他几个可能性，说是不是这样做？一、二、三，他会给你一点指点，他不会主动告诉你，他一定要靠你自己。但是他会，你在有疑问的时候，他会稍微点你一下，所以最后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帮你嘛，
所以这个表示目前我们的国内的科学研究，就是你假如说你们在研究这方面的科学的时候。有利用到信息场在做科学方面的进展，
对，
说我们有用
做这一方面都是他们在帮忙，
意念的部分有利用这个部分在做科学方面的那种协助，
就是像陈主任他在做这个仪器的时候都是跟他们沟通了，由他们帮忙，所以部分成功，有部分是成功的，但是有部分还没成功。
好，谢谢。
对、他们在帮忙。
好，后面这位先生。
教授、您啊，你们做实验这些人啊，他们特异功能的这个能力啊，好像都是比较那个 level 不是很高的嘛。我们这边有很多那个通灵的人啊，在台湾的话不止出了五本十本都有啊，对不对？那些书都有，我们可以找那些人起来合作，因为这些研究他们各都是分散的，主流他们呢、都有一大堆的系统整个在运作跟配合政治啊，这些非主流的都好像是都偏在那边，就好像冒泡泡一样，这边跑一下那边跑一下，对不对？而且像美国都有灵魂实验，对不对？还有灵魂，他们也设计出来捅下去可以跟灵魂沟通的那些啊，那个实验室好像都已经出来了，他们都在当做，这可以都可以结合起来嘛，
对，
会不会比较快一点？
对，就是要很多人来做了，一个人精力有限，我能做的大概就这么多，那要其他人有兴趣，科学家有兴趣，那么才会众志成城，这个不能靠一个人了，一定是一大堆人了，就是希望吸引大家有兴趣，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哈、有很多比较年长的这个我就放弃了哈、年轻的学生这个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当他们在长大过程中，他们就会来参与，这就会众志成城啊，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才能解决这个你刚刚讲的问题。
对不起，请教师父。对，请教教授。
哎，我不是师父哈。
我请教教授哈。那既然这个师父哈，就是能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哈，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重大的天灾啦、人祸啦，可以跟他请教的？谢谢。
是可以哈，但是我们是把它当研究了哈，它不是完全正确，我刚刚已经警告过了哈，七成正确大概。有些是在考验你，有些就是很不耐烦的时候随便回答你一下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实验也是记录嘛，记录了以后然后事后验证嘛，所以有对的当然是不少了，但是也有错的，所以我就不太敢啊，因为他有错不是 100% 正确，你就不太敢随便讲，因为讲可能错了，你所有 credibility 就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不断的累积数据，到最后做一个总结，是实在不敢随便讲呀、
好，谢谢。好，那最后一位，
李教授，你刚才讲有时候会受到干扰，所以可见这个 super being 这超自然的也不止他一个，也好多。
对呀、
他们中间怎么样去 resolve 他的 difference？
这个我不晓得哈，他们人事问题也不谈哈。比如说两个师傅在沟通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哎，你不要。”他说：“有人跟我讲嘛，我就不再弄你车子了。”觉得这位第一位师傅就跟他说：“哎，你拜托你不要弄吧。”然后他就好，就不弄了。他们怎么沟通我也不晓得了哈。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希望以后慢慢能理清。那个天界的问题他都不讲，他是讲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还要需要时间去理清的，对吧？
好，有年轻人，最后一个在门口的这位年轻人。
很怕是这样子哈。这个现象一定要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实验者来做，都看到同样的现象。像手指试试，你只要肯去做，你一定看得见。问题是没有人肯去做，那就完了。啊，只要你肯去做，就看得见。那么现在我有一个等于算学生吧，他跟我合资是中原心理系毕业，后来在建国技术大学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当心理辅导中心主任，他现在去爱丁堡大学去念 PhD。爱丁堡大学心理系有一个超心理学的这个讲座，他们提供硕士博士，他去读博士，就是读手指，他的论文题目就做手指试纸实验。英国人当时一听，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完全不信。到现在勉强呢，这个他的指导教授啊，部分同学说可以试试看，在英国小孩子身上试。我在等他的结果啊，他过一年两年，如果他在英国小孩子身上试出来了，我相信这个障碍就打破了。你东方出来的，人家根本不信，也不想去做。这只是关键啊，偏见跟固执，他只要肯去做，你可以用你最严格的方法，一定会看到这个现象。问题是他不做，那就永远看不见，所以也不相信，因为不做也不相信，不听不看不做研究，那没有办法传播啊。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突破口，是在英国的一个突破口。如果他在英国，在他的教授在他同学都能够同意的条件下，能够真的做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欧美的大门就打破了。我在等这一天，我希望两年之后就可以实现。我们不敢问，也禁止问。下三界我们不能碰，这是实验的伦理问题。啊，
我请问一下那个李教授哈，如果说像孙楚林女士所说的，这红豆绿豆有它的意思。那我想我们讲所谓吃素只是不吃肉是不是就失去它意义了，您的看法是如何？
这个是很深的问题哈，就动物跟植物的分别，这牵涉到这个宇宙实相的问题。其实石头也有意识，这是唯心论跟唯物论的问题，我就随便讲一下哈。我开始慢慢相信这个世界是唯心的，所有原子分子都有它的意识，意识是最根本，原子分子是一个他们叫做 crystallization 物质化的一个后果，这些意识不会显出来。所以花生是一个分子的集合体，原子的集合体，它有它的集体意识，是原子分子本身的意识，这个意识不会显出来的。什么时候会显出来？掉到天眼进入那种物理状态的时候，它的意识才会被唤醒，才会被唤醒。任何原子分子都有，所以你除非你不吃东西，你要吃东西的话它都有它的意识，但跟动物不一样，动物还有一个外来的意识，这是不同的，一个灵是外来的，除了本身的意识之外还有一个外来的，所以它是这个就造成了两个的不同。所以没问题，吃植物还是没问题，因为除非你不吃，你吃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本身的意识。这是唯心论，基本上是唯心论。我渐渐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唯心，不再是唯物的，跟主流完全相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间谈谈哈，到外面就不要去讲，要不然你会受到打压哈。
哎呀，教授，这个就跟那个一个禅那个禅师公案一样，说那跟那个石头点讲道，石头都会点头啊，对不对？这个那时候没人相信，但是你将来的话可能会相信。
对对，那是他原本的意识，不是那个外来的，就是像我们都有外来的意识，那不是，两者是有分别的，有分别，所以没问题，没问题，吃植物没问题，除非你要饿死。好，最后一个哈，正在最后一个。
你好，教授，请问师父怎么来的？
师父是天界的神灵，是灵意识体，那个世界比我们还复杂，那个意识可能比我们还多，一大堆，各式各样。
请问他是不是外星人？
不是，意识体不是外星人，外星人是有肉物质的身体，他是没有物质的意识，他只是一个意识体，在那个世界，他就在你旁边，他要看你就能看你，他要惩罚我，把我车子开不动就开不动啊！这样好 ，OK， 好，我们到这边结束。
OK， 好，谢谢我们，谢谢李教授。 非常精彩的演讲，学到很多。那也跟各位报告好消息，刚刚美丽人生基金会的李庆珠董事长他告诉我说，可以告诉各位朋友，今年眼看就过去了，那明年哈，在美丽人生基金会哈跟仕途还有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他们合办这个人体身心灵的科学，还继续会在这边扮演往后面的演讲。那么很可能也会去请到刚刚李教授谈谈他那几个合作的伙伴哈，比方说大陆的沈金川教授，这在讨论中哈，我们看看这种可行性。总之哈，明年还会有系列的继续探讨哈人体身心灵科学这方面的研究跟收获。那各位如果要知道这个讯息的话，可以上仕途的网站哈，仕途的网站会及时的把这个消息传递出来。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边为止哈，非常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再见。